本期播客你将会听到，
你要承认这个世界上有垃圾的存在，你要有鲜明的态度，你才能成为一个网络恶霸。那个东西就属于现学，我也没有做过拟物设计，现学两礼拜。但我有一天我忽然决定我要跟世界对抗了，我要做一个这个世界都不看好的事情，但是是我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的时候，我做了，且有人在用，这个对于一个人自我的认可是非常强的。What the fuck happened? 搞清楚这个事情，博龙，我告诉你，驰骋上海夜店无敌手，看一下。
看你在微博上或者是社交媒体上的状态，和
现实，
如果你现实中见到你的话，还是有挺大区别。反正我是这么感觉。
对啊，我现实中就是温文尔雅。
来，我们先喝一口吧，我觉得还是没喝到位，
还没喝到位是吗？来，山崎，日本威士忌就是水味太重，像喝水，不经意一杯就喝完。
你是在嘲笑我刚才的那个？哎呀，
没有
反应吗？
就是
not real。 什么 whiskey 水味？
苏格兰威士忌，就这都是 blended 对吧？我们成年人哦，你这个 single malt， 对对对，你这瓶应该 single malt， 但是就日威就感觉酒劲儿差一点。
你喜欢劲儿大的？
劲儿大的，对吧？
那体验桌上那有那个
什么东西？不要。
哎，我喝过一个，要不给你换一杯？那有一瓶来自台湾的什么金奖 whisky，
都很面，亚
洲威60多度的。
哦，不要了，不要了，
56度。
好好聊好吗？你今天你们播客平均时长多长吗？
大概半天，反正就是要满足这个。
我们一般争取赶上晚，能就是吃上晚饭，怕有的时候直接就夜宵了。
哦，我的天哪！
就满足、
那慢慢喝吧，好吗？
满足这个读者们接下来一周的这个碎片时间的听啊。
来杯水，来杯水。好，大家好，我是阿茂。然后那个，我们欢迎大家来听我们的播客。然后我们的播客就通常比较随机，每个人都可以冒充自己是阿茂。那个、
啊、这是什么？
我点的吃的。
哦，
飞老师说他中午不吃饭。
谢谢，我吃的少，
我不知道为什么。
Only choose people who eat Italian。
哇，阿茂，你午饭都订的这什么 fancy 的东西啊？
你不要这样，反客为主好不好？
就是
飞老师为什么中午不吃饭了？
我要控制体重，就是
听听朋友们听听。
你晚上呢？晚上也不吃？
晚上吃，晚上吃。
我要
每天就吃一顿晚饭，
所以我一顿都不能吃，不能少，
是吧？你瘦了很多，你比以前瘦很多。
What？
啊，他一直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一顿都不能少啊！我为了控制体重，一顿都不能少。
他因此头看起来比原来更大了，就是头大的人瘦下来就会显得头更大。
既然飞猪老师在一期节目当中说别人头大，
飞老师竟然扣 Q 了这个头大的梗。
嗯，
对、就是，
我们都是经常被网友抨击这一点的。
对，
我头也不小啊，大家都同病相
怜。你肩膀宽。
所以显得好一点，
显得好一点。
讲实话，我觉得亚洲人就谁也别嘲笑谁了。
那
北京人民来到上海，然后看每个公司吃的午饭，就觉得很 fancy， 国际大企业 ，awesome。中午在吃火腿，
不是我想说我们喝 whisky 吗？
哦，好的，
吃点花生什么的，声音有点太大了，毕竟录音。
花
吃点这个，
哦，又给我呛个土豆丝儿。
大家自便吧，好吧。
哦、好，谢谢。
饿了就搞一条。
肯定是自便，没指望你喂我。
有点恶心。
哎，
我愿意喂你。你们播客里开始有广告了吗？
有啊，都卖掉好几次了。
卖好几次啊？
对啊。
那个，欢迎大家下载 Nomo， 这个是中国最有特色的那个摄影类 app。我们的那个用户有非常非常多，覆盖了基本上全中国的一线明星。然后我们现在最火的用户是李佳琦。然后
这话术练了多少次？
没有，自从
哎，我跟你讲，这真的是天赋来的，就是讲话，我觉得是天赋。
李佳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用的？
好早，李佳琦真是老用户了。哦，就是自从走上了直播卖货的道路以后，讲话。
他刚才是不是说他不吃午饭？
那这是饭吗？不是，这是肉。
哦，哦，
嗯，对吧？
午饭没有米，就面。
刚才是不是说不吃午餐？
但是afternoon tea。哎。我们在上海吃下午茶，
十二点半现在。
啊，下午了，下午了，哎，
过了十二点，
反正酒都喝上了，下阿普顿蒂按理讲应该已经结束
了。对，
啊，我们
非常好，还有腌黄瓜，太棒了，
必须的，各方面的，这是正儿八经西班牙餐厅送过来的。
现在就觉得这个麦有点多余。
西班牙餐厅送，刚才袋子上明明写的
Italian
啊，是吗？
嗯，
欧洲那片的，
这酸黄瓜不错。
地中海风情，
哎呀，
这应该是我们播客第一次边吃边录，
配上食物了。
嗯，
哦，真的吗？过去没有边吃边录吗？
过去都是喝酒喝到死。
过去都是下午录吗？
都是下午录，有时候我们三个有
的
时候半夜录。
嗯，
哦，
清晨。
我的下午录最大的问题就是大家刚刚午休完，所以没有什么精神。
没有精神吗？
午休，午休是什么东西？
就是你
年轻人没有午休，
早晨刚睡醒。
哦，早晨
根本不睡觉，
早晨刚睡醒叫做午休。现在
啊，对，你睡到中午起来不就午休吗？对吧？
哈，
而且我这种就到了别人办公室也不好意思大声说话，这样子。我在办公室录东西就会很疯狂。
什么叫很疯狂？
就声音可以变很大，就打鸡血一样，就无视我们公司的工程师的存在，就在那巴拉巴拉巴拉一直讲。
真的吗？但节目里看你都还是这个样子。
他控制，
控制。
对，有的时候甚至有一次我就去帮他录那个东西，
嗯
嗯，
我甚至觉得为什么他感觉只有嘴在动但没有发出声音，
就声音已经变成了一个一直存在的东西了。
对啊，你去看他在那个直播里喷什么一直播的时候，
哦对，
那个音量，
哦，那个
音量，对吧，平时如果是六的话可能调到一了，导播那边已经调到一了，不然就都是滋的。
对，但是又很生气。但是你知道吗，在直播的时候如果你的情绪开始出现异动的话，然后就互动就非常多。就我有一天晚上直播那个 WWDC， 直播到后半段的时候， B 站上面有弹幕说主播你们不要说话了，你影响我听 Tim Cook 讲话了。
嗯，
然后我就开始发癫在直播间里面爆炸了，你知道吗？已经晚上三点钟了，爆炸了，然后那个时候弹幕就覆盖到整个画面已经看不见了，然后后面观众就会蓄意的来挑衅你，期待你再次爆炸，嗯，但是我就扛住了这个攻击，你知道吗？不能陷入。
所以这个爆炸不是你安排的？
不是安排，就那一瞬间，就是你三点钟已经非常疲惫了，你全程给大家解说 WWDC， 然后换有人说，
我没觉得你在解说。哦，这个功能没什么用，我们再接着看看别的。
哦，对 对，
我们接着聊我们自己。
对，就是，但是观众就觉得你。不是这样子的，就是你自己的关注你的人看到那个东西他就没有什么问题，那没关注你的人路人进来你就觉得你很吵。
嗯哼，
就觉得你应该只放一个 Tim Cook 在那边讲。我就很生气，我就说你进到我的直播间，
觉得你应该做同声传译。
对，我说你进到我的直播间来就是应该听我的人 BB， 你不听我 BB 你就请你上苹果官网去看，没有人 BB 的，你在你孤独寂寞的角落里面，孤独寂寞冷的角落里面孤独终老没有问题的，对吧？但是你要来一个直播间跟大家互动，你就是要参与这个氛围，对不对？
网络恶霸挺好的，
就是有很多的博主，所谓博主，比如说阿猫，在网上只会说一个东西好，阿猫不会说一个东西不好。
哎，别这么说，
你是不是你说过什么东西不好？你回想一下，你过去一年你有说过什么
东西不好？这不用过去一年，
这一期播客的标题叫"飞猪不好"，
对。
那么不好，
那不可以
吧？
你可以说我不好，你说那么不好，对吧？
前两天刚刚骂过 EMS 啊，这有什么不能说的？
不，你有说过什么球鞋不好吗？
有啊，
有
吗？没有，没有，我印象中没有。
你不关注我，我觉得
没有，没有，没有，我关注你了。你就说你过去一年说过什么球鞋不好，来在你的播客里大声的念出来。
我现在录任何球鞋节目，
有戏
啊！
我现在录任何球鞋节目，我都会说出他不好，我觉得他没那么好的地方。
不是，你不能这样子辩证唯物主义，说这个东西有什么好，什么不好？那大家都会这种营销伎俩，对吧？
我刚才都连你网络恶霸这件事情，我都说挺好的了，
对
吧？对，任何事情都是有好有坏的嘛。
不，有的东西就是垃圾。
现在要给你展现一下什么叫网络恶霸
了。
不，有的东西就是垃圾，你要承认这个世界上有垃圾的存在。
嗯，
你要有鲜明的态度，你才能成为一个网络恶霸。但是这样子不是成为网络恶霸，不是你的。就它是一个连带产品，我也没想成为恶霸，但是
是你在展示自己态度的时候不小心变成恶霸了，
对，不小心变成恶霸了，
变成一个产品，
态度太鲜明了，
对，而且不是是这样的，就是我成为恶霸并不是因为我骂人，你知道吗？就我还是非常少在微博上面说脏话 很少说，
对
吧？对，
但你是骂人不带脏字。
对对对，
刚才就活灵活现的展现了一次。
我从来不说脏话。
举个例子啊，
就是，但是我是有态度的，就是我认为这个东西是垃圾，对吧？垃圾不算脏话嘛，对吧？
嗯哼，
那你就是你要明确的告诉别人这个东西不要买，你花了5000块钱买这个东西，你
愚蠢，
不是只是你愚蠢，你为整个世界增加了一些负面的能量，因为你买这个东西，买这个东西会导致你自己戾气很重，你导致你家庭不和谐，你导致你跟你老婆吵架，老婆吵架，街坊40受到影响，你们整个小区的生活质量因此而降低，对吧？你把这个戾气带到公司里面，你们公司可能就因为你牺牲了其他的员工。
最近你买了什么让这个蝴蝶效应这么明显的东西？
最近，嗯，
不要说你直播的那些，就是生活中。
生活中，
根据你的需求，
他要说不要说，我跟你讲，我自从做了直播和全天下品牌都是好朋友，就对吧？我们已经收敛了自己的锋芒，就是对，不是这样子的，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什么星座？
我告诉你，
老是打脸。
现实世界就这样，首先就直播跟你平时不一样，就我们平时拍视频。拍视频这样子，比如说我不像你这样有一整个团队在给你做视频，对不对？你整个团队在做视频，产出很高。我只有一个人在做视频，但是我这样产出就很有限，所以说它是供给远远的小于需求。那这样的话，你得罪一两个品牌是没有关系的，对吧？但是当你做直播带货这件事情后，你一个直播你要卖30个产品，20到30个产品。你要真的要和所有厂商做朋友，不然就到时候没东西可以卖了，你知道？你骂人垃圾太多，最后没有东西可以卖了。你就是还是要塑造一个有爱的环境，对吧？就我可以不卖那些不好的产品，但是不要让人觉得你是一个难以合作的伙伴。因为我们准备一期直播，你要跟几十个商家谈，是一个很快速的过程。你要
wait。
嗯，
我们还没进入到直播的这个话题，怎么？
我只是举个例子。
嘉宾怎么自己往主题上带呢？
嘉宾给你牵住
了，反客为主，
对
吧？嘉宾你，
就是你们的播客就是要按照主持人的节奏来，对不对？你的采访提纲呢？给我看。
你现在回答对，你现在回答对不对？你回答对，他就说那就今天就让你们这成不了，你们带走。
对啊，
这样我们这样，直播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对。
对，
有很多问题。
你要先说什么？
我们要先放在后面一点。
哦，好，那我们
要考虑我们的这个节目的跳出率，
对
吧？大家知道我们后面要聊直播，对，然后
所以先聊一些有的没的，
先聊一些有的没的 ，normal 啊 ，protect 这种东西啊。
好的，好的，你们请来一个嘉宾也不容易，建议你对嘉宾好一点。
啊，竟然从恶霸嘴里说出这种话，
来吧，那个可以从 normal 讲起。让我比较惊讶的是，所有的相机都是。非要是自己一个人画，
嗯，
是吧？这个我描述的是非常
准确的，没有问题，
没有任何人帮过你，
没有任何人。
现在也是这样，
现在也是这样，
就是只要更新相机，就是你画的，
就是我画的。
对，所以在设计上方面是有一些才能的，
嗯哼，
有一些才能吧，有一些微小的才能，
两把刷子。
对，谢谢你的肯定，我无法反驳你的这个事情。虽然我现在很想反驳你，
这个很厉害，
但是当你夸我有才华，
很厉害啊，
哦，所以今天只要夸他，他就没办法恶霸。
只要你连续的夸我，我就不知道说什么。
对，所以你觉得，比如说做 NOMO 这件事情，好像据我的了解，对你来说是个意外的成功，
嗯，
是吧？怎么讲？
你上一次去我办公室是 NOMO 推出之前大概2个月，差不多。
不是，
那时候还没做 NOMO。
做了。
那做了吗？
我甚至还拍了你在黑板上画的 NOMO 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刚刚有，刚刚有，
刚刚有，
嗯。
就是管木跟你一块去，还是
啊？那不是那次了，不是那次，后面去过呀。
哦，后面，
我还去拿 red 什么的。
哦，对对对对
吧？
对对对对对。
哎呀，天哪，根本没放在心上。
没有没有没有，人老了，记忆力会有问题。就我跟你见的实在太多了，你知道吗？记不起来具体哪一次。
上次见面是在上海，连续
吃饭吃了一个礼拜，
吃了一个礼拜，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跟阿茂每天约相约吃晚饭，
就你帮他那个在办公室录了一次节目那一段时间里，
不是。
那是又是另外一次，
那是另外一次
啊、哦，那个是在之前，
就有一段时间，我
有一段时间就是我正好跟川川在上海，
对，
我们就天天吃晚饭，天天去吃一些他自己吃完以后回家马桶会爆炸的那种馆子，
哇，
就寂不知道为什么四个寂寞的人
天天在，
就是一到5-6点钟的时候，群里面就有一个人，不管是谁会发出一条消息，
说饿了，
对，
今晚吃什么？
明明没有约一起吃饭。嗯，对，像肥老师这种大咖，通常不得提前一周 book 他的时间。
没有没有，不要这样挤兑我。
对，
捧杀非常可怕。
反正我们今天的播客是今天早上，现在我们是十二点多一点，是十点钟他发微信跟我说我可以录，
我可以录。本来他给我那个许诺要请我住上海最好的酒店，以换取我一天的时间来录播客。
他说他周六要走，今天周五嘛，他说周六要走。我说要不要在燥热的上海再待一天？
嗯，因为前几天实在太热了，前两天特别热，我就是待在上海已经待害怕了。我
这两天好了，今天气温降下来了。
今天气温降下来，因为我虽然是一个福建人，但是我已经在北京太长时间了。就是夏天我基本上很少去南方。
嗯哼，
难道北京的夏天不热吗？
还好啦，北京干燥。
嗯，
北京干燥，
湿热你难以接受。
湿热难以接受，你们是不是已经忘记了北京那个愉快夏天的感觉了？
很晒
啊，很晒。北京不是地表温度都50度？
男人晒一晒有什么关系？
对不起，我紫外线过敏。
对对对，他紫外线过敏。
对不起，
还有紫外线过敏那种东西吗？
是啊，晒了之后就会起东西，
就起一些花叶菜什么的在身上。
对，
就讲 Nomo 就是那一年我们本来在愚人节推出来的一个东西。就之前在做一闪嘛，一闪就被我们做的太重了，就一闪里面啥都能干，就你也能剪视频。哦，真的冷了。
Bless you.
Bless you. Bless you. 一闪就做太重了，然后我们就愚人节之前我们就说我们愚人节发一个完全反一闪的，就是一闪是有社区的，我们要做没社区的，一闪是什么都能做的，我们要做一个什么都不能做的。
嗯哼。
然后
你指的太重了，就是功能太多了，
功能太
多了，不能做的做它干嘛？
那什么都不做，不就达到你这个目的？
对啊，就是一闪是扁平化的设计 ，Nomo 是拟物化的设计，就是它的一切都走在了另一个极端，什么呀？
嗯哼。
然后我们就想说，你在愚人节发一个任何违背直觉、违背潮流、违背常识的东西，都没有人可以说你什么，就因为我是愚人节发的，对吧？我发一个什么东西？我发一个打开之前的 I'm Rich 的 app， 你。觉得不奇怪，因为愚人节，对不对？
这个想法真的有在你脑子里跳出过吗？
其实已经做了。
哦，
对对，其实
今年的愚人节，
对，
2021年的愚人节，
哦、对，可能不然上架
了。你真是喝到位了。
飞猪老师是等着自己银行卡那个余额到了可以发这个 app 的时候再发，
然后就上了嘛，上了，然后就忽然火了。
突然火了，
我说的这么轻描淡写吗？
对
啊，不，这真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那个 Nomo 在疯狂的在那个榜上上升的时候，就是有很多投资人找过来说你们这个是 growth hackers 对吧，怎么能够长得这么快，一个东西做出来就疯狂的成长。我说、哎、对不起，我们什么都没有做。他说你们花了多少市场预算？我说零。他说你为什么骗我们呢？就是但是没有，就是他那个东西那个产品就比较反直觉的一个东西，就是什么我们的第一个相机不是拍完照片你还得摇一摇吗？
是是是，
还摇一摇，然后你才能让那更快一点嘛，就是很无厘头的一个东西。我们后来四月一号没赶上，我们是四月中旬推出来的，然后在五一节前的五天吧，然后他就冲到那个免费榜的总榜的第三名。
嗯哼，
前面是抖音跟拼多多，还是抖音跟微信？我们是第三，但这个就是真的没花什么，我们就是发了这个 app， 然后请
你说你没有花市场预算，但你微博发了很多条啊。
但我自己发的微博，它不算钱吗？
是啊，但对吧？你要是把微博卖掉，其实也是钱嘛。
你可以这么算啊。
严格的来说，不能说没花市场预算，
用了自己，就是你把那个东西就你在一个大公司里面你做。这个成本计算的话，那它肯定算成本，但是在小公司里面就是创始人的每一毛成本都要被压榨掉。那就自己发了几条，然后就正好产品又可能比较有吸引力，然后就传播开了，正好又赶上那个时间点，就是五一节出游，就是出去玩对于 Nomo 是个很重要的东西。
嗯，
就是因为所有的摄影类 app 其实在我眼中就是前置摄像头的摄影或者后置摄像头摄影，这是两大类。
嗯哼，
前置摄像头你就是美颜狗脸什么这种东西。
狗脸
狗脸是
Snapchat 上面那个。
哦，
这是黑话吗？行业黑话。
这不是很形象的一个说法吗？那就是一只狗的脸。
狗的脸这个你汉语里面哪个字听不懂吗？
哦，是，但是因为你是网络恶霸嘛，所以我们以为你在羞辱谁。
没有没有，对，很多人对我有误解，对吧？
这个什么尖下巴怎么像狗了？
哦，no no no， 就是Oh my god！
标签深入人心。
就是阿茂有时候经常会想到一些很奇怪的事情进去，然后
突然恶霸我。
但我们是做后置摄像头的事情，就是我做过的所有的 app 可能都是关于后置摄像头，而不是关于前置摄像头。那后置摄像头就是人要出去玩的时候，你的这个需求就特别高。我们正好赶上了五一的那个时间点，然后就是那个假期用的人就特别多，
嗯哼，
所以就这么火了。然后后面就是一开始我们只是想就做一个相机，做一个挺傻帽的东西，然后就发网上去，就是自己恶搞一下。一开始其实就想恶搞一下，
对，
就是、
只是想恶搞一下，但是倾注了自己的热情，
也没倾注什么热情，实话实说，就是想恶搞一下。但是后来你发现说这个东西是可以卖钱的，是可以卖钱的，然后我们就把它变成了一个持续更新的一个东西。
然后也刚好那会儿苹果推出了订阅这件事情。
订阅其实推了
有一段
时间了，
对，有一段时间。
但是那个时候可能市场已经被培养的成熟了，就大家能接受软件的订阅这件事情。
就是我付费去买一个服务。
对对对对对，在此间，因为那个时候之前什么 Office 转成订阅模式了， Adobe 转成订阅模式了，就是然后你的什么视频网站的会员是订阅模式的。那我们可能是国内相对比较早的，就是把一个独立厂商的 app 变成了订阅模式，这个在之前尝试的非常少，但是我们就做了这个东西，后来被验证黑，就是我们做所有的东西都是没有经验支撑的，而且有点反直觉的。就是我们当时说 NOMO 要做订阅，所有同行所有投资人都告诉我们不要自杀吧，对不对？你就做个免费软件，卖卖广告，
卖卖 banner，
但是你能够接受你在拍照拍一半的时候，忽然跳出来一个 banner， 你在大好河山前面拍照拍一半出来一个 awesome， 你就崩溃了嘛？
突然植入了，
等等，有点不对劲，
不是没有在这个官方的博客里面植入官方的广告的吧？
我们就是要 call 到这个赞助商，对吧？
Okay.
谢谢谢谢今天由 Awesome 赞助的这期 podcast， 他们提供了非常好的录音设备和办公场地，还有他们的创始人，对吧？
主要是食物，
主要是食物，对不起。
然后呢？那我想说，所以你觉得 NOMO 的成功，如果把它的可以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原因归纳出很多百分比的话，你觉得占比最重的是市场的成熟？
我都有，
我指的成功是商业上的成功啊，就是你是可以用这件事情赚到钱的。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它的稀缺性，就是市场上已经没有人在做个拟物的东西了，
大家都扁平化，
都做成说你拍完一张照片导入进来，给你一大堆的选项嘛，二三十个选项，你那边自己在那跳跳跳跳跳，我们就反过来，我们没有给你这个调这个东西的空间，我们给你设定成什么样你就什么样。我们做的是拟物，别人做的是扁平，就什么都跟主流反着来。但是你作为一个独立开发者，你就是要做不一样的东西，你就活该做个不一样的东西，因为你做成一个一样的东西，别人会比你大厂会抄起来很容易的。
嗯，
在中国，你不要认为这个东西有什么保护，没有保护，你的护城河就是你能做，别人做的没你好。
嗯哼，
别人想做做的没有你好，就是 NOMO 火完以后。就是想抄我们的很多很多，就所有的大厂你能想到的大厂都抄过，但是这里面就有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大厂即便要抄你，他不会给你抄个一模一样的东西出来，一模一样的东西就太那个啥了，
太难看了，是吧？
对，太难看了，太那个啥了，他一定会想办法说，哎，我修修改改做一个模式上差不多的东西。
嗯哼，
但是你修修改改，你的设计师是否能够做出来这样一个东西，很难。
哎， Q 到了设计师，
推到设计师，
所以这件事情成功的核心是设计师。
就是那个大家如果想
画相机的人，
嗯，
大家如果想加入北京灵光闪现科技有限公司成为一个设计师，我知道那个奥森里面有很多听众设计师，然后请给我的微博发私信，我们还在找设计师，找了好几年没有找到设计师，
不错了。Q 的是我们听众，不是直接 Q 我们的人。
哦，没想到啊，
看了一圈，哎、哦，
你们公司没有
设计师，
应该没有，
你们公司没有设计师。
哦，你们公司有设计师啊？
那个。不是，我想说，
就是我们这几年也见了很多的设计师，就但这个东西很难，就是拟物设计属于一个断层的一整代设计师，我们说三年一代吧，
嗯哼，
有一整代设计师是没有接触过拟物设计的。
哎，这个话题好，你关于拟物设计，
就你现在回头看我们的头两台相机很简陋的，
嗯哼，
跟我们后面的那些复杂的相机是不能比的，那个东西就属于现学，我也没有做过拟物设计，现学俩礼拜。
哦，设计师又发话了，
两个礼拜，
两个礼拜，嗯，但现在至今都找不到能替代我的设计师。
两个礼拜，
你这人怎么讲话就这么恶心呢？你为什么就一定要诋毁我呢？在你的节目里面，
断章取义是一种能力。
没有没有，你接着说，你接着说，
就是
我们的播客就是这样的，
啊、
恶霸播客，
是吗？
你接着说，你接着说，然后立刻插嘴，一个字都没蹦出来。
咱们来看这个，待会儿再看吧。
哦，这样
开始了，
想不到上海
有
这种，
我知道这件事情很难，
这、嗯、不，
但我觉得学了两个礼拜就做成这样，真的难以让听众信服，很难。
天赋，
不是天赋，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多聊一聊飞猪老师到底有多厉害。
没有，其实你看这样，其实你看他做，比如说，他的 vlog， 他的视频，
嗯，
你看他放的一些字，甚至他比如说直播上面什么“人间很值得”
啊、
嗯，是吧？是、
啊、
还是
人间真值得？
真值得，对，
嗯、
包括那些字的位置，下面 fly pig 什么点儿
tv
这种网址的字间距啊什么的，就你能知道是有两把刷子的。
哦、没有，是这样的就。首先你
那些都是他自己弄的
是吧，我
都我自己弄的，
不是系统默认的。
不是一闪、
那个、
不是一闪的模板，
我们来讲一下 awesome 吧。
对，不，然后甚至你去看一闪，嗯，我真的不是夸啊，对，不是捧杀，
嗯，
就是你去看一闪，他甚至想尝试让对设计没有感觉的人在一套体系下可以让你的视觉变得稍微好看一点，
看
所以就比如说你要在视频上加个字，你只有几个位置可选，你无论选在哪个位置上，
都好看，
都不会，都不难看，
都不难看，就是，
他不给你自由度，
嗯，
对对对，就是这里面有几点，就第一，我花两个礼拜学这个拟物设计，但它有个前提就是我之前做过设计，但我之前做的可能就是更多的是扁平的设计，
嗯，
因为当我开始做 app 的时候，已经整个拟物设计已经被淘汰掉了。就是苹果亲手建立起来的一个拟物设计的话语体系，又亲手把这个东西丢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嗯，
后来就没人做了，因为只要苹果放弃了一种设计风格，扶持一个对立的新的设计风格，这个东西一两年两三年就会成为这个世界的主流。就是苹果是真的，它不会强调说好我们过去的设计风格已经丢进历史垃圾堆了，请大家走着，它不会这么明确的告诉你，但它在它全球覆盖量这么大的一个硬件平台上面选择了这一套新的视觉语言以后，它就是摧枯拉朽的让你接受了一个新的东西。那个新的当时是 iOS 几来着 ？iOS
七，我记得
七对不对？好像是七。然后对不起，打了个嗝。然后iOS 七的图刚出来的时候，全世界的人都说 Johnny Ive 疯掉了，说你哪有界面上面饱和度做这么高的？我也是其中的一个，我觉得苹果疯掉了。但它经过这么多年的迭代，它让你看了这么多年以后，你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你再反过去看那个拟物的设计，你觉得哎，他妈这个东西怎么看起来那么重，阴影这么深，有这么多奇怪的材质在那些地方，你觉得那些东西很多余。但是这就是苹果，你如果当时是一个某一个非苹果的手机厂跳出来说我要干这个事情，那别人就觉得
可能会被骂得很惨，
神经病吗？苹果还是那样，你为什么要长这样？这就是一个话语霸权，
听到了一个熟悉的词
、啊、是吗？你们行业也经常这样讲的？
没有没有，
霸权本权
都在你、啊、
霸权本权是吗？哦，原来你在公司的地位跟我差不多的、哦哦、对，就有很多东西你一开始看是不习惯的，但如果它有道理，你看了两三年以后，你不要看两三年，可能看两个礼拜你就接受了这个东西，
但它未必是百分是摆正确的。
我认为现在看起来那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如果二选一的话，就操作系统你可以，你必须要做的轻，你要让人觉得视觉上很轻，它只是薄薄的一层，你一个应用程序是可以做的哎很拟物的东西，但操作系统就要感觉这个是屏幕上面薄薄的一层东西浮在那个地方，它是一个存在感比较低的东西，
嗯，
这是对的。如果二选一的话，那可能世界上存在第三种，在扁平和拟物之外存在第三种东西，但是我不是我们凡夫俗子能够想得出来的东西。因为 Johnny Ive 绝对是这个释出的天才，就是你十年一遇二十年一遇的天才，因为他能够定制出自己的一套视觉语言，且 这个东西能够输出到一个复杂如 iOS 复杂如 macOS 这样子这个复杂度的一个操作系统上面，这个非常难的。比如说你说我今天定义一个什么东西，定义一个 T 恤正面图案的设计语言，这是简单的，那你就是一个胶印印在你的衣服上面。它是说我定义完一个风格，我定义完一个色彩饱和度是这种视觉观感的东西，然后我这个东西要配套和延伸，我要延伸出来一套叫 San Francisco 的字体。它的这个设计语言一直延续到今年新的这些东西来，包括 iOS 14上面的 Web Clips 新的 Widgets， 这上面都继承了当年它定义的在 iOS 7这么多年前定义的一套视觉语言。所以说它是一个天才，它不但能够做一个操作系统软件层面的视觉的语言体系，它设计了苹果的那个楼，新的那个宇宙飞船，它设计了整个这个 New Apple Campus 里面的，它那里面就像个楚门的世界一样，它连公交站牌以及公交车经过那边停止的那个位置上面要用什么图形让那个车停在那个地方，全部是它一整套想象中的建筑的设计语言，
城市规划了。
对，一个小王国。
嗯，
当年最好的一本乔布斯的自传叫小王国，那个一个环形的那个东西就是一个小的王国小世界在那边地方。你要想很多人驾驭一个 Minecraft 中文叫什么我的世界，
对，
你驾驭一个 Minecraft 里面的一个小城镇已经是一个非常有挑战的东西，它要在真实世界里面建立起来一个基于圆形一个空心圆形的建筑物所设计的整个生态系统，这个楼里要不要种树，这个楼里要种什么样的植物，这个楼刚进去的时候你要看到什么，一个圆形的空间里面不同部门的人要怎么样运动，你的电梯要怎么设计，就是那个是 Johnny Ive 能够达到的，所以他真的是一个天才。
所以你去苹果总部你已经摸透了。
我没有摸透，但是你即便我们只去了乔布斯剧院，你都能够感受到那里面无处不在的细节，非常厉害。就是他真的是，就苹果操作系统里面有一个原则很重要，就是当你不需要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不会有强烈的存在感，但是当你需要的时候你一定能在最好的最合适的地方找到这个功能。所有好的设计都是这样子的。为什么阿莱电影机就是比 Red 的电影机好，因为 Red 的界面上面堆砌了无数没有用的东西，而阿莱是说它是由摄影师设计来给摄影师用的产品，你需要一个按钮的时候这个按钮就能出现在你的手指轻轻的移动就能够够到的位置，这就是阿莱杰出的地方，也是 iOS 杰出的地方。 iOS 的杰出之处就是说你一个 widgets 同样做 widgets， 安卓和 iOS 现在都有能添加到桌面上面的 widgets， 但是苹果给我们讲的就是你的 widgets 不要上面产生一个 mini app 这种设计，就是你上面就是弱交互，你就是要削弱它的存在感，它是你 app 的一个入口，但是你首先要完成的工作是它是一个数据，你 app 里面最重要的数据的呈现和弱化的一个入口，就是你那个上面最好的，因为它现在新的那个 iOS 14的 widgets 有三个尺寸，有那种小小中大，到中和大上面能够放多个 link， 就是指向到 app 里面的不同的界面，小的你上面就不能放多个 app， 它直接从软件层面给你禁用掉这个东西。然后中大型它不限制你放这个链接的数量，但是它建议你说你中号里面最多放四个，大号上面最多放八个，就是它会从这个，他在跟开发者沟通的时候就会告诉你说你不要去打扰用户，这个是他在他的整个管理的链条里面从代码到给开发者的建议全程植入了他们的这个思想，就是这个东西在你想要得到它的时候你能得到它。说回来就是这个是苹果从 iOS 7开始延伸到现在的设计语言，但是 NoMo 作为一个庞大的苹果帝国苹果生态里面一个很小很小的 app， 我们选择了不去走这条路。当然这个东西是你首先你要顶住很多的压力，你一个压力就是来自于你跟就是整个世界在往左走，你在一个机场你要登机了，所有的人开始往前走，你要能够往后走，你和所有的人群 相悖，所有人都觉得你是个怪人。这个你要顶住一个压力，起码在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人做礼物的 app， 你做个礼物的 app 去，别人就会，行业就会觉得你这个人是不是脑子坏掉。当这个行业的所有人在做美颜，在做很多的开关，很多的选项去修图的东西的时候，你做一个我不给你任何的开关，我做一个取景器只有他妈那么小的一个东西，屏幕十分之一大的东西，它还是拟物的，它不给你任何调节选项，我们一开始甚至你不能导入照片，没有这个功能的时候，那是我觉得需要一定的勇气，因为反正挺多人觉得我们脑子坏掉。
但是
做一个不同的东西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是这个行业里面已经非常的拥挤了。如果你就是我们当然首先要保证说它不是一个怪到无法使用、怪到难看的一个东西，但是你可能要刻意的追求一个不同，你做一个后来者，如何在不同的情况下又让这个东西合理，是一个我们正好可能答对了的一道题。但是你如何不同，你做一个不同的东西，在那个时候你可能有十个选项做不同，然后你又有十个选项让不同的东西合理，这里面十乘十有一百种可能性。我们运气好，正好因为我们那个基本上属于一个和世界赌气的状态，我认为一闪做得很好，但是一闪没有赚到钱，没怎么赚到钱，那你就是
严谨，
就是但你就与世界赌气，你说我花了这么多时间，因为一闪那时候做了很多的功能，一闪很多的代码直到现在我们还用在 Normal 和 Protect 里面，我们已经踩了很多的技术坑，但是那个确实是我的问题，就是我想在一款 App 里面承载非常多的东西，现在证明这个思路是错的。
嗯，
那么我们那时候就和世界赌气，说我们不要做个那么看起来那么多功能的东西，我们就做个单一功能，简单到你觉得它是个弱智的一个东西。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你会更放松一点，这你无所顾忌，这个反而可能是我们那个时候选对了这个产品的一个原因吧。
所以你觉得这个这个播客感觉刚才的过去的十五分钟变成了非洲老师的 MBA 课程。
没有 MBA 课程，
听书，
没有没有。
所以这个怎么说？这个白岩松总结发言，
咱这一期应该在喜马拉雅上付费收听。
没有，我的意思是，是不是这个 app 的成功来源于第一，你没有，
我没有追求一个资本很喜欢的东西，
对，或者说另辟蹊径，但是在这个蹊径上把这个事情做的
碰巧做对了，
极致，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为了满足就。Nomo 这个产品是一个创始人意志非常强的东西，就是我做这个东西我想让我自己爽，但是在我们头几年做的 app 里面很多东西就是你不服务于自己的意志，
没想到达成了同时让用户爽的，
对，就是特别在北京这个地方，创始人是很容易屈服于 VC 意志的，就你
有地域因素介入了，为什么
北京的 VC 很强势的，上海可能跟你还嘻嘻哈哈一下，北京很强势的，也不一定了，也不一定了，就看看你遇到的人，可能你会产生脑中脑补出来一种地域上面的差异，它可能也不存在，不重要。那我们会产生说，我们要做一个产品，这个是符合 VC 的逻辑的。VC 的逻辑就是这样子。我们当时 Nomo 最火的时候 ，Nomo 最火的时候，有全世界最顶级的 VC 来找我们。我不能说是谁，但是真的是全世界最顶级的 VC 来找我们。他们找我们说什么？我们要投一闪。我说现在榜上那个产品叫 Nomo， 他说我们要投一闪。我说你们为什么要投一闪？他说好，第一 Nomo 证明了你们做产品的能力，但是 Nomo 在赚钱， VC 不能投在赚钱的产品， VC 要的就是你亏钱亏到亏出来的市场规模，或就是你要一个你产品初期你不能想着赚钱。
嗯哼，
但他们这个逻辑是对的，
看得更远一点，
就是 VC 的逻辑就是说我需要投100匹马跑出来一匹马，100匹马同时用我们的钱拓张他们的版图，这中间有一个恰好赌对了一个方向，他大成了，我剩下99家投错的 It's OK， 这一家把所有的坑都给填了。但是 Nomo 上来就开始产生了一种赚钱的倾向，那就是我投一个想去赚钱的公司干嘛呢？
他觉得已经饱和了，
他不是觉得已经饱和了，他觉得我不需要你去赚钱，我需要你去亏钱，我需要你不停的亏钱然后把市场做大。
OK，
而一个在国内收费的软件它注定不会成为一个那么火的东西，就是比如说你说我们已经覆盖了国内的一线明星， 你基本上你看过去一线明星都在用 Noma， 包括韩国的明星 Blackpink 三个人 Instagram 是都发过 Noma 拍的东西。但问题是我们终究不是一个像美图秀秀那种量级的产品，我们只是说可能是独立的付费，我们也不算付费，就是我们采用的是这个所谓的 freemium， 就是你免费的下载然后付费去用更高级的功能。那么这一种类型的 app 里面我们算做的还不错的，但是你要跟美图秀秀比，我们就是
量上还差非常多，
一个牛身上的皮毛，就是量级肯定差很多。
嗯哼，
但是你要做成美图秀秀，我不认为我能做成一个美图秀秀。
你
要
起这个名字的时候，它就注定没有办法变成美图秀秀的量级，对不对？
对，当我用一个英文名字的时候，它注定不会成为一个大众产品。
对，
但是你起一个英文名是我的意志，就是我想起一个这种英文名。
但你所获取的用户跟美图秀秀的也是不一样的，
有不一样又重合，但它本质上软件上面是不同的东西。就是你要自拍大概率不会用 Noma， 你要拍风景大概率不会用美图秀秀，我们所有的都走在了美图秀秀的反面，以至于我们不能成为一个美图秀秀，但是我们成了 Noma。
但在这过程中你是爽的，做一个美图秀秀你未必爽，我可以这么说吗？
做美图秀秀是这样子的
感觉，我变成了一个企业家专访。
不是，对，我觉得不是不一定。为什么呢？我如果做美图秀秀，我可能现在我的存款是10亿，那爽不爽呢？就是这样的。我的前老板给我讲过一句话，说创业就是一个吃屎的游戏，最后剩下来的那个人就吃了最多屎的人。
金句来了，然后
不是金句，这个跟屎句
知识点
散发着恶臭的一句话，但是确实是这样的，就是。那我可能我吃不了那么多屎，我他妈吃屎容量就那么一点，然后我就成为不了美图秀秀的 founder， 我只能成为 Noma 的 founder。 但是 Noma 更大的满足了我个人的存在感，我觉得那个东西是我想做的。就是这样子的，你如果你创业5年，你竟没有做过一款真正自己喜欢的东西，自己就是10年前你梦里出现过的那款产品，如果你创业5年没有做这个东西，我觉得多少是可惜的。就是美图秀秀的 founder， 对他来说，可能美图秀秀就是他梦里出现的，我这辈子一定要做一次，不然我会后悔的 app。Noma 就是我这辈子一定要做，不然我会后悔的 app。因为我很多年前就设计过一个类似的东西，唯一的不同是那个时候没有想说我要做个拟物的皮，但是就是把这个皮扒掉，剩下来都是一样的。这是一个你不做会遗憾的，就这个东西失败了。你可以对全世界宣布说这个东西失败了，这个东西世界不需要它，但是你得试了一下。就是我试了一下，碰巧这个东西挺多人用的，但它也可能当时不巧没有人用，也是有可能的。比如说 Protake 的用户就是没有 Noma 那么大，但它也是一个我觉得就是我3年前会想着说我要去做一个这样子的东西，
根据你自己需求，
我自己的需求 Protake 就是满足了我自己的需求。因为我给很多手机厂拍这个手机上面拍的视频嘛，我觉得别的软件都不好用，我要自己做一个，哪怕它不能赚像 Noma 赚那么多钱，但我也要做，就是我要做一个我自己能用的东西。我下次再拍这个片子的时候，我就不要用别的垃圾软件去拍了，我可以用我自己做的软件去拍。
有点那个土大款的意思了啊、
哦！这不是土大款，这里面整个阐述不涉及钱啊，你知道吗？
没有，我开玩笑，我
就是
这个情怀还是很好。
这就你要满足自己的需求，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
我觉得咱那个太深了，是不是？我觉得可能听众还有很多。
没有，我觉得听众喜欢听这种东西啊。
但是我就说，咱是不是应该还有一些可能不是这么深的东西，听众也想要了解？
那我们讲一些轻浮的东西。
讲一些轻浮的。
其实我也有些好奇，比如说、
我刚想提一个更深的问题，你先说幸福的吧。
啊、是吧，我是想说先了解一些可能、
飞老师你的存款余额现在是不是10亿，那是多少呢？
没有，就没有存款，至今没有存款。
你要问什么你问
啊。我想问，就是 Noma 当时这个名字起的时候是怎么想的？
哎，这个就很简单，就是
No more。
不，就是那个照相机不 Lomo 吗？我们福建人就老讲成 Nomo 啊。
哦、oh, ，
想不到吧？
方言梗啊，
方言梗啊，
对啊，这是我们念 L
了呢梗啊，
了呢啊，对，
哦、oh, ，
这个事情你有跟任何人说过吗？
就是我真的很真诚，这肯定给川川讲过
啊，
不，就是
提到了爱情，
爱情， 爱情是另一，
难道属于轻浮的东西吗？
不是，这个更深了，太深了，太深了。但是是这样子，就是起名字有几点，我认为有几点比较重要。第一就是名字里最好要有 O。
完了 ，Awesome 完了，
我们
不
Awesome
不，不你听我讲，听我讲 ，O 是一个非常好的字母，为什么呢？它字形很饱满，让人非常好能记住你的这个 logo。
Fly Pig，
对 ，Fly Pig
有点意大利那意思了。
Fly Pig 没有 Normal 火嘛，但是 Protake 跟 Normal 里面都是有 O 的。
Protake。Fly Pico， 那我的名字有 O 啊。
Fly Pico 听起来像是一个飞翔的腌黄瓜。
对对对，
这是食物梗。
食物梗
是
食物 callback 梗。
苍蝇和腌黄瓜 ，Fly 和 Pico
哦 ，Fly
有画面了，
有画面了，对吧？还有声音，
是挺招的，反正是挺招的。
再想想刚才说的那个创业就是吃屎的过程。
哦，对，所有故事线索都连起来。但你想。Google 里面有两个 O，
哦，
雅虎有两个 O，
怪不得百度不行，
百度还不行，
没有 O 啊，
微博里面有 O，
微博，
抖音里面有
O，TikTok，YouTube
里面有 O，TikTok 里面有 O，
大企业都有 O，
完了，
想想，
完了
，Microsoft
不赶紧赶紧想一个没有 O 的大企业，
苹果
，Apple 没有 O，
哦 ，Nike 也没有 O， 我只是就是举一些例子，就是。它是一个取巧的办法，我认为。
所以 Nico N 是这么来的，
硬来的，
把 Nike 加了个 O， Nico。
我的妈呀，
好冷啊！就是他负责贡献冷笑话在里面。
所以他为什么叫 Amo？
Amo
其实他也
都 on。
哎呀，我还喝点酒吧，
喝点酒，喝点酒。
这已经不是冷，
但捕龙的名字叫 Jaco，
这是赖。
O 就很可爱。另外一点是你的。名字最好只有两个或以下的元音，就 protake 也是 O 跟 A， normal 就是 O 跟 O， 两个或以下是比较好的，好记。
太长了不行，
太长了不行。
protake 已经很长了，好吧，已经两三个音节了。
对，但是 take 是个好记的东西 ，pro 也是个好记的东西，你可以拆分的去记住它，就它记忆难度没有那么大。
嗯哼，
但 normal 肯定是好记的。normal 简直就神来之笔，别人说：“哎，你这个是不是什么缩写？”我说：“没有啊，就是我们南方人念 normal 就变成念 normal 就变成 normal 了。”
还有其他备选吗？当时
没有，因为当时整个公司处在一种开玩笑的状态，大家都觉得反正飞猪神经病了，那这个东西开发只要两个礼拜就陪他玩两个礼拜吧。
哎，这是我刚想问深的问题，就是你做设计，当然设计还要跟工程
对，
跟 developer 一起合作做很多方面的东西。
对啊，
所以
什么
这方面的工作是你有专门的？
没有，没有人啊，就是
也是你做的。
对啊，就我们公司
代码也是你做的。
我们公司除了我和我一个同事，他相当于我们公司的行政助理吧。除了我和我行政助理，剩下全部都工程师。
哦，吓我一跳，我以为就我和我行政助理把这个软件做起来的。
现在都工程师。
嗯哼，
就是我设计，我同时也产品经理，我把这个东西最后怎么实施告诉他们，他们去实施。但是我过去是写过代码，就是很久以前高中的时候，但是
哇哦，
上古，
但是对，
我是看过你在 YouTube 上早期的视频呢，那是什么时候？大学的时候？
那大学的时候，就是
跟现在大概长得是一样的，
现在长一样，长成不老童颜，
太夸张了，
那个叫什么？天山童姥，
天山童姥呀，就是
天山童姥还有个老字，
姥姥的姥。
可以了，
算了算了算了，我觉得你们喝到位了，
反正也会剪，
他们应该已经喝到位，
也会剪掉的，
讲没有逻辑的胡话了，对吧？
好吧，我们来进入到这个精彩的直播。
你刚不就是哦？你身上问题已经被 Q 出来了。
对，我问 developer 的事情，
哦、
对，被他一笔带过，
没有一笔带过，
不
是很重要，
很重要。
开发者是这个 app 的灵魂，就开发者，就我只是赋予他一个皮囊。
对，但飞猪老师的意思是，开发者是灵魂，但是开发者是受他控制。
也不是说我
他传递了我的
no 就是
上一次你的开发者给你的你的工程师给你的
建议，
好的建议被你采纳的是什么？
我操，那太多了，每天都有。就是比如说开发者给我讲说，你这个新的模式里面你这么做就实现不了你想要的效果，因为我们会想一些 fancy 的视觉效果，就我们新的双摄模式，
嗯哼，
调摄像头的时候，我们原来想的很 fancy， 但是工程师说，哦，你这样子，你要这种 fancy 的效果，就实现不了啊。
不不不是说实现不了这种是必须要这样的，
就是他的建议啊。
我的意思是你提出一个你认为可以实现的建议，
被
他
推翻了，
他提出了一个更好的建议，
他提出了一个更好的建议，
对，
那没有，
那
没有，那没有，
那
不存在，
那对不起，
不可能，不可能有人比我想的好，
不是不是，
但是我的想法也是好的，只是没办法实现，那是他们的问题，
不是这样子的，他在代码层面是这样的，因为我不具体管代码的东西，因为我的代码知识已经远远的落后于这个时代了，就是移动设备上面的代码我一行都不会写，对，我去学学应该会。你问我说现在我会不会写 iOS 上面的 Xcode 的 Objective-C 的代码或者 Swift 的代码，我就告诉你我一行都不会写，要去学学学，应该学的。
两周时间差不多了，
刚才说的那几个词我都不会写
啊、
两周时间差不多了，跟学拟物设计差不多，
没没没，就反正就是可能会稍微快一点，那么
啊，
好，比两周还要更快一点，
两周用不上、两周我还可以每天晚上跟你一起吃饭，
没有没有，
上厕所的时间都算上了，
应该，但是我们在图形图像领域应该算扎的比较深的，就是是这样的，你代码没有会写和不会写这个指标，你知道吗？就是你要会写，就是你写个 Hello World， 屏幕上面打个 Hello World 出来，你就算会写代码。
嗯哼，
但是你要写到这个代码多好，那是不一样。那就是为什么每个公司里面有这个首席工程师，
嗯哼，
有那个年终奖只能拿半个月的工程师。就是那是不一样的，对吧？写的好的工程师就是你设计的这个东西，他会告诉你什么东西实现不了，但他会告诉你说，哦，另外有一个什么东西可能可以实现，你要不要想一想这个东西怎么样把它变成一个产品化的东西？
他给你反过来的逻辑，给你一个
对，他就告诉你，因为
建议，
因为我们是没有办法说，我产品经理坐在那边，就我既是设计师，是产品经理，我不能说我坐在那发梦发一天，然后就做一个什么东西出来，我说，哎。你这个地方能不能做一个什么这个楼全部变半截，上海经贸那个楼变成爆炸的以后的废墟什么的东西，那你让它实现它实现不出来，太难了。
嗯哼，
但是他会告诉你说，哦，那你要不尝试一下在经贸大厦的墙外面挂一个蜘蛛侠，这个我可以实现得了，那这就是一个正向的讨论。
你听听我刚才说的是啥，你现在说的是啥，
就是不会不会，
这就是你给我的建议啊。
不会，就是我们可能说我们的共同目标是说我们要做一个视觉特效型的功能，
嗯哼，
对吧，这个你有个共同明确的目标，他告诉你说你刚才要我做的这个东西实现不了，不会，但是我给你一个另外的选项，它是我们现在能够很快做出来的。
嗯哼，
就什么是垃圾工程师，垃圾工程师就是你就要做这个，
我
做
不
了，做不
了
垃圾，这就是垃圾。
我觉得任何工作上都是这样的。
对，就是这种人可能占据了整个劳动市场上面85%以上的。但是好的就是说，好的就是这个东西不行，我去试一试，有没有别的方法能实现？或告诉你说，这个东西虽然不行，我还有方案 B。那这些就都比这些
最大化接近你想要的那个东西
啊。对，
嗯哼，
这就是好的。
朋友们，找工作的时候，或者是你现在正在工作的时候，想一想，二位想一想。
你将失去两个主播，你知道
吗？来吧，我们来聊聊直播的事情。
嗯，
在聊了两个小时之后，已经喝大了。
我们已经聊两个小时了吗？
好，
你是喝多了吧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 Awesome Radio 微醺访谈。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嘉宾，这位嘉宾，我们其实已经聊了一个多小时了。对，大家已经都喝大了。对，这位嘉宾，麻烦你自我介绍一下自己。
哎，
其实只有他一个人喝大了，
只有阿茂一个人喝大了。他一定要讲说所有人都喝大了，
对
对，
请自我介绍一下吧。
大家好，我 Fly Pig， 我就传说中的 Fly Pig，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网络恶霸 Fly Pig。
嗯，也没有没有，挺多人不知道我的，但是知道我的都知道我。非常好，你就
我觉得你上我们的节目，在年轻
非常好
年轻受众中，
很多人不知道我，知道我的都知道我。
对吧，正确无可
逻辑上根本没有漏洞，
对、
啊、对吧，
更没有漏洞，对吧、嗯、那你要怎么解释吗？你就说，哎，那个大家好，我 Flypig， 我做过几个 app， 一个叫 Normal， 一个叫 Protake， 早前还有一个叫一闪的 app。
嗯哼，
然后我拍过一些广告片，然后最近开始做直播，我的直播的直播间叫 Flypig 直播间。
嗯，
你们觉得其实还没有什么信息量，就知道你的都知道，你不知道的也不知道你，对吧。
嗯，第一次
一个不留神广告全给他打完了。
嗯
那个欢迎大家打开淘宝 APP， 点击淘宝直播的专区，搜索 Flypig， 那个添加 Flypig 直播间的关注，谢谢大家。
来吧，我们来聊直播这件事情。来吧，我们来聊直播这件事情。我看了你们 感觉，我不是，我觉得卖货还好，但我给我感觉比较深的是你们结束之后，
嗯，
开始介绍整个参与直播的工作人员，
对，
对，让我有一让我有一种
成龙电影结束之后花絮，
不是让我有一种有点那个感觉，但就觉得
看了一场话，
这件事情是有多难。你们这么激动完成了这件事情，然后
他不是激动，他是一个尊重，就是你要、就是、
为什么要押韵？
不是激动，是尊重。
skirt 啊，今天节目到此结束。不是这样子的，就是每一场的直播，就带货直播，它一定是一个团队工作。就是我自己非带货的直播，我可以一个人搞定所有的东西，但是。你的带货直播是不可能的，你这个事情过于复杂了，以至于那个最后上台的还不是一个完整的团队，还有很多人在杭州在那边支持支撑这个这场直播。
嗯哼，
所以说你要知道，我之前拍的所有的短片跟广告片，不管怎么样，就大部分的广告片是没有片尾字幕的，你的没有任何一个人的 credit 会出现在这边，除了那个挂名的导演以外。
嗯哼，
我的所有的广告片一定是有个 credit。就是我在接着活之前会给甲方讲好，我背后一定有个三秒钟的 credit， 你如果不让我放 credit， 你这广告我就不拍。就我觉得这个如果它是一个 teamwork， 你就要让每个人的名字被喊出来，就是他有他的荣光，他家里会，就他的父母如果知道他在做这个行业，他做出来一个成功的作品，你要让他全家为他自己的小孩感到骄傲。
嗯，
就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特别在
赋予幕后工作人员一些
对
目前的，
就是比如说他参与了一个广告片的制作，这个广告片拍得好，你应该给他一个权利，他能够拿着这个广告作品给他的朋友看，他朋友说你做了这么厉害的东西出来啊，他会滑到最后的三秒钟，你看我的名字在上面。这个是所有，就是我认为一个带货直播也是一场秀。怎么了？在笑什么？
很不，感觉很不恰当，想插入一个梗。
什么？
好了，后面三秒钟，你看我的名字在上面，司机。哦哦，知道了。
司机不是也很厉害吗？
反正我没有驾照，我觉得司机挺厉害的。
就是，哎，我们印司机没有？司机我们也印的，司机，但我们会说制片助理啊，我们肯定不会打司机，我们就是助理制片。
哦，
车手。
Literally 是助理制片吗？
是
吧？
是，
就是我们会把我们能想到的名字都给打上去的。
嗯，
还是要相对把大家的这个职能稍微美化一下，是吧？
因为你写个司机就怪怪的嘛。比如说你拍一个很文艺的两分钟的片子，最后出现了一个司机，我就觉得你可以把你变成执行制片了。对，导游，你想后面就很奇怪嘛。虽然人家 literally 是个导游，但是你写制片。
哦，怎么感觉好像是这个里边谁都是制片？
我觉得他说错，是助理，制片助理。
对，制片助理就是，但你这个制片团队里，你做导游，他是不是就是制片助理？
是，
他逻辑上没有任何的问题。
对，制片助理没毛病。
助理这个 assistant 这个词，
但是刚才制片是不是有点过了？
assistant 这个词很奇妙。
制片跟制片人又不一样。制片人是 executive producer， 对吧？
OK，
他是一个比导演还要大的一个东西。
嗯
哼，然后制片只是 producer you can do everything， 对吧？只要你不是在拍片，你是后方
都叫 producer，
就是对 all of them 嘛，
相当于制作团队中的一员的意思嘛。
对啊，
对，
他支撑你这个项目的，
懂了哦。咱们以后的就这么写，制片挂拉下来250多人，
对啊，
除了一个策划，全是制片。
对啊，
摄像说本来我还他妈是摄像，现在都变成制片了。
你是不是制片制作影片？
哦，
来吧。
对，所以就是你后面看到我们很多人，我们就都拉到台上去走一遍。就是因为比如说往回倒一点，就是我想做带货直播，其实想还蛮久了。就是我从我开始在一直播上面开始就想过带货直播这个事情，但是你要知道带货直播是一个如此复杂的事情，就是不，你一次要跟几十个商家对接，这种事情你让我去做，那我估计把全天下的人都得罪了。
你就告诉我这件事情在你看来最难的是什么？直播这件事情
最难的就是镜头之外所有的事情，镜头以内的事情我只要熟悉这场面，我稍微讲就行了，它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哦，操，我们直播的时候 台下有一度陷入混乱，所有人所有面前的人聚到一张桌子上面，等于现场开会了，你可能完全意识不到是在哪个阶段，你知道吗？因为那边有一个我们非常重要的产品，他妈他链接出错了，然后那个东西是我们认为那天晚上会销量最高的产品，那破盖了，然后你在台前还要假装非常镇定，那边三二一上链接，你知道吗？但那边前面已经
没有链接，
那链接在哪呢？对吧？There's no fucking link， 你还在那三二一上链接，对吧？
三二一
上链接，然后
二一二三二一，
这时候考验表演的功力到了，要怎么来假装卡顿？
表演竞争
直播卡顿，
表演鬼畜，对吧？那当你坐到那个直播台上去，且在做带货直播的时候，然后你会在那一刻陷入无穷无尽的孤独感。但你就还好，你面前有人在看着你，你的幕后团队这边他在注视着你，给你一个信念上面的支撑，就是我要把这个show给演下去。但你忽然有那么十分钟，你面前所有人没有人在看你，没人在看你，那些人感觉就是感觉你在演戏，你在台上跳芭蕾，底下所有的观众离场，灯光熄灭，你在一个黑暗的舞台中央，你要如何把这个独角戏给撑下去？那个是就是你在那个东西我们收摊的那一刻，我强烈的冲动让所有人上来把所有人介绍，
几乎哭出来。
没有几乎哭出来，就是这样的。我曾经在直播的前一天晚上想说，我直播到最后，我在售卖到100万的时候会不会哭出来？没有的，你后面已经麻木了，你在后半场已经成为一个卖货的机器，是这样的，就人车合一，你知道吗？当你成为
直播这个环节里车在哪里？
当你成为秋名山车神的时候，你是无感的。但我没有成为秋名山车神，只是说当你后半场的时候，你已经失去了那个情感，而成为一个你想把这件事情，就你把这件事情做好，成为了你支撑你走下去的东西。就是你刚才讲说你们哭出来，为什么你会假设他们哭出来？就是你觉得说。使命感或他成就感是很大的，但是
就觉得太不容易了，
太不容易。后半段你不会想说这事情太不容易了，后半段就是从我要把货给卖好，就是是这样子。你我们
有点肾上腺素上来的感觉是吧？
对，就是好。我们头一天的预估，头一天预估是这样子的。首先，我这个人从来不找 MCN， 就是我做视频，我做这么多视频都是我一个人搞定这东西。我拍广告，我们会临时组一个班底。但是我之前从来没有找 MCN，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找 MCN 去做我的支持。就我们 MCN 提供什么选品、商家对接、售后，还有那一场培训，告诉我们怎么播这个东西。
我插播一句啊，我们前两天找熊小莫来录的时候，我们在就前面就是随便聊聊天的时候，他就聊起了他被你叫过去直播这件事情。他的表情，他说话的样子，就觉得是刚刚完成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然后对他，当然我们那天主题不是关于直播这件事，我说我们先不聊直播这件事，但他感觉有很多话想说。
他这件事情的最后出来的数字肯定远远的超出了我的预期，是这样子的。在淘宝是这样，起码在眼下这个时间点，你在淘宝直播，你一场能卖到50万已经算是一个头部主播了。我们那一场出来，就我下播的时候，我们把那个直播流掐掉完后，我去那边看屏幕，我说多少万，说212万，50万能成为头部。我当时的预期，我问影视飓风，我说哎，预估我第一场多少，他说你预期值就放20万吧，这样子就是你总能超过他，总能超过20万，但预期就是20万。我上那个主播台开始播的时候，我的预期也是20万。
但你们莱卡准备了多少部？20部？
25部。
但你的预期是这些东西不会全部卖掉？
不会卖掉。操，我在头一个礼拜给我所有认识的会买 Q2 的人说我的直播间要买 Q2。 我什么时候有做过这种事情，就是我要去做一个 sales 而不是做一个 marketing head。 我在我过去所有做 app 的过程里面，我是那个 marketing guy， 我不是那个 salesman。但我现在是说我自己在微信上面我看一遍哪些人有可能买 Q2， 给所有这些人讲说我直播间卖 Q2 哦，只要29000哦，要不要买来买啊，对吧？就是大哥来捧个场呗，
做微商了
对吗？对啊，压力是很大的。就是他们你说进25台卖掉2台，那你挂得住吗？
嗯，
最后卖了多少台？
就25台
全卖掉了，
而且还有很多人想抢，
而且是这样子的，就是
Q2 是个好产品，我们是就是有一说一
，Q2 是个好产品嘛？我的直播不是好直播吗？什么叫有一说一呢？
完了 ，UESE，
完了你，完了你，你这会儿可以被霸死的，我跟你讲。
是这样子，这样的，就是我们最后不单是他卖完这个产品，就是首先我告诉你，淘宝直播是这样子记你的销量的，就是有人把这东西拍下来，就记录你的销量。我们是你拍下来不付款，我们还把你的订单给取消掉，把人踢掉，再拿出来卖的。就是我们就是想把那25台真的给卖掉，
不搞一些虚的，
不搞虚的。就我不希望我的数字有水分。
会有人拍下来不付款的，
会有人拍下来不付款，就是在直播间里面，如果你制造一个非常强的这个压迫感的话，很多人就会在有什么东西弹出来，我都先点进去抢。
哦，买不买？过一段时间再。
对，但他你的意思是他如果拍下了，这个库存就是减一的，
拍下就减一啊。
你们多久会把它踢掉？
我们是这样子的，其实我们原来设定的是15分钟踢一批，然后再拿出来。
对，淘宝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下，就是你被买了，你的库存就减一。但如果这个人没买，取消订单或者退款，他那个并不会加一。
对，
哦，
就是
还要手动把它加上。
是这样子的，我们就是后来就我在直播间里面，我那个时候就喊起来了嘛，因为我就那个我们那边就给我看那个数字嘛，就是有多少人下单，有多少人未付款嘛。然后那时候我就崩溃了，我在直播间里面就是。那个时候有一点恶霸附体了，因为前面都 love and peace， 然后最后有点恶霸附体了，最后就说请所有下了单的人，
你要么付款要么取消，
对，要么付款要么取消，就是你下了单不付款，你现在这个行为叫什么，叫占用公共资源，就是大家来看直播，现在你不买，我们总共25台，现在起码有100个人等着买这个 Q2， 你下了订单不付款，你就占用公共资源，你要么现在付款，要么我们把你踢掉，你也不需要你自己取消订单，我们帮你取消好吗，5分钟内解决这个事情，对吧，然后就那个后面就哎都在付款，都在付款，就是
好刚啊，感觉
恶霸还是有用的，
恶霸
就你把钱给我打过来，你不要在那边拍一个东西站着，
不要再摸口袋了，赶紧掏出来，
对啊，那就是你去买它，就是我因为是这样子的，你买了不付款，哎呀这个东西是我贴补的，我贴补给我粉丝的好吗，就不，我一直不爱用粉丝的词，就我贴补给关注我的人好吗，但是我真的给你备了25台货，最好有25个人受益，有25个人在我这账上骗，这样子的话他们会告诉别人他在 Flypig 的直播间第一场买到了一个 Q2， 这个是他们自己贴补的东西，我买到了，
就是你确实实实在在的是自己花了钱去才让这个价格可以稍微低一点，
对啊，因为 Q2 现在就莱卡，因为疫情莱卡现在是全球缺货，我就告诉你水货现在每一天涨500块钱 Q2，
因为跟生产跟不
上，就是越来越少市面上的货，
进不来是吧？因为
这不是进不来，它造不出来，没有那么多 Q2，
嗯哼，
对吧？那我们真的囤了25部，然后每一部贴2000块钱去卖，我钱都贴了，你不付款算什么意思嘛？那我就把你踢掉，再拿出来。这是直播开始前一个多礼拜。想到的东西，就我认为啊，我认为，但别人可能不认同，每个人有不同的观点，就是我认为我第一场找一个我熟的人会好一点，
嗯哼，
我找个不熟的人，那你还得跟你的副播磨合，
嗯哼，
因为我跟熊熊合作过很多 case 了嘛，就是包括拍广告啊，包括其他别的东西，拍 vlog 啊什么的，就合作过，这人怎么样我知道，
我觉得他的语速和他的反应速度是适合直播的，
我和他平时过去的反应速度都不适合做直播，但是我们是被
不你少来，我觉得直播这个东西就像你刚才说的，按你的描述感觉直播是不能中间有一个间歇，或者是好像不能有
对
差错的，不能有一个，
你可以有差错，但是你得马上圆回来，
对，就好像如果你突然空了2-3秒，好像效果会马上变，
对，你在直播里面你空2-3秒，就相当于你在现实世界里面的感受就差不多相当于20秒一样，
对，所以就是说这个要求是很高的，
我们
对于直播的人主播副播来说是要求很高的事情，
这个甚至在那一天都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可能更基础的一个问题是你能否持续讲话4个半小时，
你指的是声带方面生理方面还是
一切方面，你的意志就不是这样子，很多人讲话超过可能1个小时你大脑会缺氧，你撑不住那么长时间，比如说
就是你高度的 不断思考说出话，不断思考说出话了，
对，
持续一个小时其实是
很难的。就是你到最后你会觉得你的大脑和你的嘴是分离的，你变成一个那叫什么工具人，你的嘴不属于你的大脑，因为如果你这时候要再加上思考的话，你就过热了，那么你就烧掉了，你就说吧，就是是这样子的。我有时候看那回看，我拖到后半段，我说这是我吗？就是我当时说了这些话吗？我不记得了，因为这不过脑了。
但是语言组织上面是没有问题，大家理解上来是没有问题的。
对，但是你已经没有思考了，你就只是在看这个东西开始说，看这个东西开始说。但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在直播的头两天，有一天晚上，我们先讨论产品，讨论到8点钟，然后开始看李佳琦。在看之前，我们 MCN 的这个头就是吴超就在黑板上面说，好，在看李佳琦之前，我先给大家讲一下这个直播的流程。开始5分钟就是下哈喇，就是因为这个时候
暖场，
人开始进来嘛，你头5分钟不能立刻上来卖东西，你立刻上来卖东西没有人买，因为人还在进来呢，你这时候卖第一个品大量的人买不到，对吧？头5分钟哈喇，接下来18到20分钟把所有的产品过一遍，不报价格过一遍，
告诉你今天有什么，预告
告诉你今天有什么东西，然后给大家 warm up 一下，大家大概有概念，说你几点会卖什么东西。接下来开始每个品讲，然后我们每一个品呢是分级别的，比如说你引流品，就是你注定会亏，但是肯定会有很多人因此等到某一刻，等到某一刻。然后会有我们说 S 品，就像你过去游戏评级也是什么 S A B C 这样打下来。S 品就是你这个东西又有人买，它的这个客单价也不错。
你们这次直播 S 品是什么东西？
我不告诉你，然后你自己想。不是这样子，你希望我在你的播客里面给别的品牌打广告吗？
可以，
没有底线，
没想到吧？
但是我不可以，对吧？但不重要，不重要。
这是你们内部的评级是吧？
内部的评级，我不会暴露给你，我不会上来说，哎，这个东西是 S 品，
还是没喝到位。干杯 ，Cheers！
再倒一点
，Cheers！Cheers！Cheers！
这是第三杯了，再倒。
你装吗？你以为我没在数吗？
真的，
真的。你这是还是这一杯吗？
对啊。
怎么回事？
你太吝啬了吧？怎么一次就会倒这么一点？哎，没有，我开玩笑的。就，然后每一个等级的品，它的你讲解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我们只能做到按5分钟计。我们大概会有概念，我讲了5分钟了。更有经验的按分钟计，你在干嘛？你录播客录一半还开始拍照的？
这是喝大了吗？看出来了，
没有，看他已经六神无主了。然后李佳琦的脑子里面一定是能按秒计的，就他讲一个1分钟的品跟3分钟的品前后误差大概3秒钟，他讲到3分钟一定会下一个。李佳琦太牛，
全是脑子。
其实
没有表在帮他看，
是这样的。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做 app 做多了， app 里面的动画是按照百毫秒计，比如说一个动画我能够非常准确的看出来一个动画，这个动画持续了200毫秒、300毫秒、400毫秒还是500毫秒。
嗯哼，
这不是说我比李佳琦高级，因为我习惯了那个动画的时长，所以我会知道它是一个100毫秒动画还是500毫秒动画。
就你在这方面是专业的，
我在这方面是敏感的。
嗯哼。
这是长期的训练出来的。
嗯，
李佳琦
躲掉了你的捧杀，
一定要躲，你知道吗？不然就死了。然后，但是李佳琦对他讲那个产品讲到了3分钟，他是非常敏感的。他就是知道说我在1分钟的时候讲什么，2分钟的时候讲什么，3分钟讲什么。你看他每一个产品都是有逻辑在那边讲的。你如果能把它拆解出来，你会知道他的每一个产品的这个奖品的方法是他的教科书上面的哪一招，他就是有我这些所有的招式已经融入了李佳琦的血液，他在看见不同的产品的时候他就知道要怎么讲。
对，当时薛晓木还说了，说你们好像开始之前说给你们放了一段李佳琦重感冒的直播的视频，
那个是头两天，不是开始之前，
也是你们在研究他直播的时候
说，对你们的期望就是能达到他这个状态。
没有乱讲，谁会期待我们达到那个水平？我们怎么可能？不可能，没有这个期待。就是你能期待说，哎，我今天上场打球，然后阿茂说，哎，期待你成为 Michael Jordan 那个感冒的那一场，不会的。
哇，很会 ，full game， 很会卷，
对吧？
是懂球的，
懂球
是懂球的，对吧？ The Last Dance 谁没看过五遍呢？
我们没有。
Netflix 这方面，
嗯，
玩得很清楚。
是吗？
对，上面的片子都看过了。
Netflix 上面有多少韩剧都能跟你讲。
原来是看这一挂的。
没有那个
被逼着看的，
都看都看，啥都看。但是我们的标杆肯定是李佳琦，就是
整个行业的标杆。
就可能会有人觉得他没什么，但直到你做了这个事情之后，
不会，我在微博上吹李佳琦已经吹半年了。这我不是今天在录这个 podcast 的时候开始吹捧李佳琦，而是我半年前就开始吹捧李佳琦。我半年前就说李佳琦值得成为一代人的偶像。
Master 佳琦
，Skr， 就是人家是当年。妈，没几个人看他的直播，一天播六个小时，播六个小时可能就十个产品啊。人家妈从几万人的海选 ，literally 的海选里面最后跳出来的一个人，现在在你们贵上海买他妈几亿的房子。当代2020年有比这个更好的故事吗？还给你上海户口，对不对 ？Be a real Shanghainist， 对吧？就是这有就在上海有比。李佳琦更好的励志故事吗？没有，你别哭啊！
别哭，
别哭，
我都迷眼睛了，
喝多了是吧？
在一个晴空万里的室内，
室内迷眼睛了，
就是，那你最后你做了这个直播，在我们准备到第二天的时候，我就能够知道他，你就开始对他的职业水平有不同的认知，他开始变得。在你心中觉得更厉害，就是
神话了。
你在上场打球之前，你可能意识不到，比如罗德曼这种选手，他抢篮嘛，抢篮板不就跳起来抢嘛，对吧？就把那个球给接住嘛，对吧？你如果看不懂球，或者你自己不打球，你并不知道那有什么厉害。但你看懂了，会知道他是怎么卡位的，他是怎么绕着球走的，对吧？他是怎么游离在整个那个禁区里面的。
哦，哎。教我们打球，
我是没想到、
哎、教我们打球，
没想到教我们打球，
不是第一次
聊聊什么开发者，
锋
芒
啊、聊聊锋芒，
聊起罗德曼了，
给我们解读篮球，解读整个，
我没有解读篮球，我
一句话没有问题，
对，太专业了，我天哪，
这一定是
一个说明确实是看了五遍
才能说出
看了五遍啊，
今天的 Awesome Radio 就到这节。对对，就是观听众朋友们可能通过这个例子更好的理解那个感受嘛。播一场然后再看李佳琦，你形成了一个习惯，就是你打开一场李佳琦的回放，你看五分钟，然后再跳到最后五分钟，你感知不到自己跳到了最后五分钟，
状态没变，
没变，
跪下来，跪着看，
跪着，不管你以什么姿势在看，你的膝盖都能感受到那种疼痛，神，你知道吗？那个就是中国带货直播业的神
，GOAT。
对，你就感觉这个人在生下来的时候，他的嗓子被上帝抚摸过，很厉害，真的很厉害。就我们讲到后半场的时候，我们已经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东西了。我记得我们晚上11:57的时候，那一刻那个吴超在那镜头后面对我们说，现在是197万，还差3万，你就可以到200万。那个时候，我们即便在之前的3天的魔鬼训练里面学会了无数的话术，但是在那一刻，你已经不知道说什么。
觉得该说的都说完了，
不是该说的都说完了，而是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就是我不知道我的那个 options， 我的那个内容池里面有什么东西。就是那个时候，你说导播推条插片上来，导播说：“哎，我插片他妈空的，我硬盘找不到，硬盘已丢失。
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对，那
导播挺狂的呀，硬盘已丢失。
对。那你说什么没有什么可说的，你就开始奋力的拍桌子说大家现在有什么买什么嘛，说我们现在差3万就可以成为真正意义上淘宝的大头部主播，大家支持我们一下，
帮帮忙，
3分钟大家买3万块钱，我们今天就
是乞讨，最后3万是乞讨来。
因为当你不知道你使用哪一段话术的时候，你就把你内心的真实想法讲出来就好。因为我们那个直播间其实还挺真实的，就是我不知道，我说我不知道，但是我的选品团队知道，选品团队告诉我这个东西好就是好，对，大家也买账的，大家不是不买账，就是这什么问题呢？没，这话术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这逻辑上其实成立的，就是
你如果太推销，说不定效果还不好。
就比如说我们后面我们下半场有可复美的医美面膜，那个东西我就是说我不知道这东西什么好，我知道它是3000家医院在使用，我知道它是对敏感肌、对于痘痘、对于皮炎 是有镇定作用的，是能消炎的。
就这还不知道它哪好？
然后
得亏不知道。
我自己用了5张，然后我的脸上感觉舒服了很多，然后几个红肿会消炎。我不知道它有什么好，但是我的选品团队是用过不知道多少面膜，他们用过几千种面膜。他们告诉我，如果你第一场要做一个面膜的话，你就用这个东西，它不会出错的。就别的面膜是什么妆字头，就是化妆品、
嗯，
这个东西是械字头，机械的械，医疗器械的那个械，械字头，所以它不会错的。你怕翻车，你怕讲不清楚，你卖这个东西你不用讲就卖了。我就把这些东西告诉观众，观众就买了，那个东西瞬间就卖光了。这你真实是没有问题的。那我到11:57，我那时候已经身心俱疲，我已经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了。忽然来一个事情，就是你要破200万了，你怎么办？你就把你真实的想法告诉大家，我们要破200万。过了12点，所有的这些产品的优惠就消失了，就像 Cinderella 就像灰姑娘一样，在午夜10分它就要消失了。大家买不买？我们在这200万的关口，我们建议大家随便找什么买一下。
我们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吗？
so real right? so real。这个话没有任何的问题，它代表了我那一刻真实的心声。当你所有关注了你微博这么多年的人参加了一场淘宝直播，而你即将达到200万这样一个整数的时候，所有人都愿意帮你，所有人在那一刻都灵魂附体了。我告诉你，真的是这样子，
经济还是好呀。
所以从你说的197万到200万，
我们就在那3分钟里面打，
三分钟卖15万，最后212万，
3分钟卖了15万。
对，就是这样子的。因为当你一场直播要结束的时候，确实那个产品，就是这个东西我并没有在骗任何人，就是确实所有商家的优惠是设置到12点的。我只是在
甚至过了12点之后，还有一些人原价买，
有人在原价买。因为就是当你消费，就我之前的一周不是在日更嘛，那2周在日更，
嗯，每天就是开箱，
很多人就说，哎，看了那开箱就去买了。我说你为什么不等到我直播间给我冲下 KPI 呢？他说买个零食有几个钱，我还等你直播呢，对不对？就是你很多消费力强的人，就是我的那个用户画像里面，就是高收入人群还挺多的，就他不在意那个钱，就是你在最后你跪下乞讨大家多买一盒蛋黄酥，那就这几个钱嘛，支持你一下嘛。路上碰到一个长这么帅的乞丐，我给他30块钱有什么呢？那大家买买就10几万了嘛，
杀了他。
我觉得他已经喝多了。
没有没有，我对自己的认知很清晰的。
他刚
长得帅有问题吗？
他刚刚是不是说到后来的话，嘴不是自己的，脑子都分离了。
录到2个小时的时候，辛苦了，这很辛苦啊，录播客很辛苦，对吧？刚才
不辛苦，
刚才我去接他上车，那天说做直播太累了，
做直播很累。我告诉你，我们周六晚上的直播嘛，我周日在家睡了一整天，就睡醒了，中午睡醒了，然后我下午窗帘拉上接着睡。有一点我很意外，就是我下播的时候嗓子没哑。
金嗓子喉宝，10片10片一起吃。
没有没有，10片一片一片吃，就是我在直播一边直播一边吃金嗓子喉宝，你知道吗？
所以金嗓子喉宝真的有效，
起码在那一刻是有效的，
就是
心理作用，
麻药，
心理作用，
不知道是麻药，但是那一刻确实缓过来了。
你有想过喝酒会不会有效吗？
喝酒不行，绝对不能喝。就第一，你的直播里面是不能喝酒的，你直播里面可以倒酒，可以卖酒，
嗯，但你不能喝，
但你不能喝，
你喝酒抽烟就被人举报，你就直播就
喝酒抽烟，你的直播间就被封掉。
那你如果我就说之前喝一点，调整一下自己的情，
你喝一点，你上那个直播，你卖得了货吗？
哦，
听听现在说的话，
就是如果你直播不卖货，喝点酒上去，你就开始像我们今天这样喷喷喷喷 喷，那没有问题。但你卖货的时候，你的注意力要多集中，你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偏差。比如说有的直播间翻车，就是你明明要领券才能够优惠200块钱，
嗯，
你没说领券，你说这个东西优惠200块钱就翻车了。你在那一刻要注意力高度的集中，你不能漏掉所有的促销信息，
嗯，
你漏掉促销信息，你就是误导观众，观众下去直接去后台没领券下了单，发现没有便宜200块钱，
举报你，
就不是举报你，网暴你，
就口碑彻底倒掉了。
对啊，就网暴你，网暴怕不怕？对吧？
网络恶霸都怕网暴啊，
谁不怕网暴？对吧？你问阿茂怕不怕网暴？阿茂当年被爆的时候，
啊，
对吧？
爆
被爆的时候，哎，阿茂现在都陷入沉默了。过了5年，还感觉自己隐隐作痛，
隐隐作痛。今天我跟你说，这一期播客，
嗯。
是史上以来我觉得酒最到位的一期播客，
是吗？
有史以来
微醺访谈，
所以你要把你网被网暴的事讲了。
今天是苏叫什么
苏卡布里，
你才喝多少你就到位了？
是，对吧？
我
全程嘉宾都在讲话，我们三个一句插不上。
我严重怀疑是这个饭菜里边加了东西，酒确实没喝多少呀。
另外一点就是你直播的时候，就是你主播真的是你要一直一直说，
不能有安静的时候。
不能停，你除非你为了效果，就是你上台说脱口秀你也可以停，你停五秒钟，但是你要等待那个掌声。你这个东西说我这是故意的五秒钟可以，但你不能说两个主播在台上戴着降噪耳机在那听歌听五秒钟人就跑了。就你的带货直播
即便是测试降噪耳机的效果也不行，
不行，但你测试降噪耳机的效果就是你主播一直说前面就像我拿的那个双耳麦克风放在前面，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 BOSS QC30 第二代的降噪效果，戴上去然后你主播还在旁边说话，但是听众听不到声音，说这个就是这个东西的降噪效果，我们原价多少现价多少，来三二一上链接，就是这样子的。你话不能掉地上了，
不能掉地上，
全是术语，我感觉全是黑话。三二一上链接，
就是我们在培训的过程里面学了大量的这种话术，就是
MCN 在教你们是吗
？MCN 在教我们？
不，我觉得这跟 MCN 关系不大。以我对飞猪的认知和
了解，我觉得他能坚持这么讲是他的，但是有一些那种标准的话术，
标准话术是要培训的。就是好，现在让你去淘宝直播找到李佳琦直播间，你可能都找不到。
这么那个吗？
如果你不看直播的话，就是好。有几个问题，第一，如果你现在是在微博看我们这一场同步过去的淘宝直播的话，那接下来如果我们弹出了优惠券、弹出的秒杀、弹出的抽奖，你是看不到那个弹窗的。为什么呢？因为微博上面的淘宝直播的 SDK 不是最新版，然后上面里面没有这些弹窗的功能。如果你想要得到这些优惠的话，你就必须去淘宝 APP 里面打开那个淘宝直播那个模块，然后搜索 FlyPig， 进入 FlyPig 直播间，请点击上方的红色按钮关注 FlyPig 直播间，然后接下来请慢慢的看这场直播，买到你想要的东西，因为接下来我们可以弹窗。弹出来各种的秒杀折扣等等之类的优惠才享受到，对吧？哦，所以这些东西是要
简单给你秀，简单给你秀两段就到这儿了，嗯，再
不是简
再想就要花钱了。
就是你作为一个主播，你必须知道这些话要快速的，因为是这样子的，你在这边讲这些东西的时候跟你的卖货是没有关系的，你就必须在十秒钟内给大家讲清楚这件事情，让人家来到淘宝 APP 上面看你的直播，成为你淘宝直播间的粉丝。不然如果你讲这个东西超过十秒钟，观众全部走掉，觉得你这妈不卖货这边导流，我靠，像话吗？对吧？但是你必须要导流，因为你在微博上面看这场直播你就是没有优惠价，回头用户就投诉你为什么没有看到优惠券。我们最后导流导到就10%是在微博上面看的，全部导到那个淘宝上面来看。
所以我说这是天赋，
嗯，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这样讲话，
嗯，除了
我就不行，
华少就可以，
我就不行，
对，
太快也不行。
华少就是适合干这个东西。
华少那有点炫技了，
对，他是有炫技，但是他就是说明他能力还是到位，
对，能力在，他可以选择不说那么快。
对对对对，他那后来都快到你已经听不清楚他在说什么了。
但是
难道他厉害不就厉害在他快，但你能听清吗？
对
他，我觉得他一开始是快，你能听清，但是后来他开始出来拿这个东西当成一种表演了，他就是纯快。你其实大致可能听出来，哦，是介绍个加多宝，但是你说他介绍加多宝的 slogan 都是啥，你也没听明白。
李佳琦就是，
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你已经买了，
都不知道自己买的是啥。
这不是我的手，
不，我告诉你，李佳琦的真的是每个套路来，我跟你讲一下，我现在卖给你个面包，对吧？
我来了，
哦，现场，
我
现场直播，
现场
大家没得买，
不是现场直播，不是现场直播，不是现场直播，我就告诉你，好，是这样子的，很多的大品牌是要控价的。他就是我不能因为你李佳琦直播间，我把我这个东西兰蔻小棕瓶给你打掉100块钱，不行，我市场上面我要维护我的高端形象。
嗯，
好吧，
那
怎
么
办
呢？
啊，是这样子的，首先，接下来大家看，这个是兰蔻小棕瓶，
嗯，
原价499，
哎，不是，
李佳琦直播间499，但是我们送你一瓶、两瓶、三瓶、
啊、
四瓶小蓝瓶。在李佳琦直播间，你买到一个小棕瓶，送你四个小蓝瓶。
我的价格没有降，但你拿到更多东西。
对，但他
真的吗？
他就给你演示到懵逼，你还不知道你要买的是什么东西，然后你已经在那下单了，你在骂说买的人这么多，怎么1000瓶立刻就没有了？啊，因为你他妈你就在你面前看到这个像个魔术一样， 拿一瓶的
给你看了，
一瓶原价499，现价499，我再送你一瓶、两瓶、三瓶、四瓶，还送你一个旅行小包包。你整个人已经懵逼了，不管你这个是什么。
简直就是白给的呀，
不管你面前是什么，反正李佳琦在白送我一个东西。这个我不买，我就是小狗。你买不买？
我就是狗脸。
对，你一定要看一场，就是男人看一场李佳琦直播间，
还要带
明白整个世界的这个生存的法则，
明白女人到底是怎么，
就是这样子。李佳琦，你能想象一个男生，一个男生扯着嗓门在那边卖东西，他还能够成为所有女生在晚上不知道干什么，回到家孤独寂寞冷的时候，打开手机要看李佳琦，2000万人看李佳琦给他卖东西，觉得得到了灵魂上的陪伴。What the fuck happened？ 搞清楚这个事情，博龙，我告诉你，驰骋上海夜店无敌手，看一下。
哎，博龙。
所以这说明什么？这个社会依旧是社会。
别害怕，
就是我看李佳琦直播间，是这样子的，我进入李佳琦直播间，我都会进入一种无意识的状态。就是我有一次在家看李佳琦直播间，我第一次看李佳琦直播间，我前五分钟还想说 What the fuck， 对吧？卖这些东西给我，我就给一个面子看一看。妈的，看到第15分钟的时候，自己在那边抢，妈不由自主的，你的手就失去了控制，就是我的右手的食指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开始抽风，不由自主的点向了那个弹出来的链接，不由自主的和剩下来的10万人一起开始抢那个东西。
哦，所以你在你家洗直播间里花过钱？
花不掉，根本买不上，你根本抢不到，抢到就是赚到。
这么夸张吗？
不是，你今晚自己看一场，就是在你。我跟你讲，你在2020年7月24号的今天，你今天晚上8点不去看李佳琦直播间，你在2020年无法走入上海这个几千万女生的内心世界。我跟你，
我操啊！我找一下淘宝直播怎么找到李佳琦？
不，真的，
先去关注一下 Fly 屁哥好不好？
天哪，这么。我有在
真的就是
对，我有在很多视频里面看到过他的集锦呢、啊、或者说他有一些名场面。
你要进入那个看直播的状态，
要跟他实时的保持在同一个时间点。
对，你要看进去，你知道吗？你要放下你心里对于直播带货的那最后一道毫无价值的防线。
先关注一下 Fly Pig。
谢谢啊，请大家在淘宝搜索淘宝直播，搜索 Flypig。
我从来就没有过最后一道防线。
哎，你真得看，真得看。就我之前，
这应该是我关注的第一个直播的人。
很多人都是在我的直播间第一次完成了淘宝直播里面买东西。
哦，所以这个还有人模仿他。哎，李佳琦
肯定有人模仿他，
太多人模仿他了。排在第一的竟然是一个就叫李佳琦的人，只有5165个粉丝。然后真正的应该是这个叫李佳琦 Austin。
啊，对，
有2862.1万粉丝，
在淘宝上面有2000多万粉丝，不是在微博这种狗地方你有2000多万粉丝，你知道吗？ It's different。
哇，我看看啊，
这我们在我们
他会预告吗？哪天有什么直播？
我们从微博上面往淘宝疯狂导流，每日更啊，日更型的导流，就你没日更过你不知道日更的口，对吧？你阿茂就是每个月想起来了更一下，我们是日更。 OK，Every single fucking day, upload the fucking video. 然后你再往淘宝直播上面导流，导了2个礼拜就导了他妈2000个粉丝。
这么惨
？Think about it. 就
李佳琦今天晚上没有直播，我们明天
看。我懂，我们也做尝试做了一次直播。
你们也尝试做直播？
我懂，我卖我们的衣服。
你卖你们的衣服？
嗯。
哦，你没看过我们直播
？I'm sorry. 我错过了人类文明史上如此重要的时刻。
对，然后看到你的直播质量之后。
我们把我们的直播删了。
我买了一个推流的机器。
OK，
嗯，然后我就研究了一下这个怎么推流，希望
没事，总要走出第一步的。
对，但是，徐小莫也跟我们说直播这个东西画质不能太好，是吧？你们的 MCN 也讨论过这个问题。
什么鬼？什么叫画质不能太好？为什么画质不能太好？
我觉得有必要打电话让徐小莫过来一下。
电视购物的画质，大家会觉得你有欺骗感。
电视购物是最垃圾的画质吧，朋友？你会打比方？我们那个是我们
在线怼人了 ，Fly P 哥在线。
Fly P 哥已经下线了，现在网络恶霸上线了。
我们那个是一个 Cinema Camera，OK，Cinema、okay, cinema camera，嗯，就是那些相机本来是来拍电影的，
嗯哼，
我们来做个直播，那不是一个电视购物级的画质，那个是一个电影级的画质。
OK，
电影购物听到没有？
知道吗
？Cinema shopping
不一样。
我发现飞猪老师喝多了之后会说英文，说的很多，明显感觉到这个中英的
穿插差不多。
他用英文，
我要更粗俗一点。
他用英文，
那他说明酒量很大，现在还保持理智。
我更没喝什么，这酒桌上一定要有一个人是清醒的，负责把其他人送回家。
我朋友，我喝多了，你麻烦你照顾我一下。等到我喝多了之后，朋友打开相机。
今天行，微信访谈第一次熏起来了。
不是，你看过去请的什么嘉宾呢？
哎，怎么回事？
哇哦！
哇，
杀了他们！
这网络恶霸真的是现实版。
没有，就这样就叫微醺了。
怎么定义微醺？
烂醉如泥。
far off。
干了，飞猪老师，你看我又喝完了，你那个刚才加的怎么回事？
我没有冰，你现在那里面有那么高的水
位，
是因为冰
融化了，酒是不是到了？对不对？刚才等量的酒倒进去了，对吧？
飞猪老师，
我一会儿还要去参加活动，
给你粥了。
你一会儿还要参加活动，你把我薅到你们办公室来录播客，说录到晚上，然后你说你等一下去参加活动，
我晚上十点半呢，
你是人吗？
完了。
被
challenge， 被
challenge 了！你今天我跟你讲，绝对给你霸完喽。
对啊，要有诚意。
来吧，飞老师，我们来聊聊爱情故事。
爱情故事？
不要不要，没有爱情故事。
啊？
不是这样的，
不能聊。
就是、对，不是，就是。
哎，我们这样
有爱情，没有爱情故事。就我们的爱情故事，如此高的流量的东西要留在我们自己的视频里面，不能肥水流到外人田，对吧？
我们是外人。
啊，
我外人播客，
我摘了摘了。
Outsider podcast，
幸亏没开机。
哦哦，这人是状态还不错，
啊、还不错。
啊、哦，不用可以啊，
对吧？我以为我点多了，现在桌上一片肉都没了。
对啊，怎么回事呢？
啊，吃的
阿茂，你怎么能吃那么多肉呢？
那一包是什么？没打开。
那一包是什么东西？
哦，私房肉。
不用打开，
私房肉，
私
不用打开了，一样的包装纸，你们不能看看地面前那个吗？
哦、
面包，哎，没有诚意，
面包会有的，
就摆在我面前的是一盆面包，你想想看，
那不是小棕瓶吗？
小棕瓶已经吃了，那是小蓝瓶
啊，
小
蓝瓶，小
蓝瓶，
现在用赠品了，
赠品了。
不，你看过带货直播吗？
我看了你的直播呀。
啊，除我以外的，
你不要看一些，你太早看那些头部的了。
那一上来不就得看头部的
吗？不，你还看过啥吗？薇娅的看过吗？
没看过。
李佳琦看过吗？
但我们就做过一次直播嘛，但我们没有用电影机，我们就是手机直播。
用什么机器不重要，李佳琦用手机直播卖的也是我的20倍。
是，然后我就是在那段
但他用电影机可能是50倍
啊，可能是吧。不，他现在已经换 HM3 了。
李佳琦说我需要吗那些东西？
HM3 立起来不太方便，只能财富。
李佳琦说我有 MCN 帮我解决这些问题。
他面前你去看有个幕后，他的面前有5盏爱图仕的灯，就环绕着他半圆形，保证他所有的角度都是亮的，没有影子，
无影灯，看牙用的那种。
五盏爱图仕 120D 摆在面前摆成一个圈。你知道李佳琦的直播团队有多少人吗？
不知道，
随便说数吧。
200。
对，
真的
知道吗？看过新闻是吗？
没有。
李佳琦团队200个人，
就是你刚才所说的孤独感，就是一个人在这儿说，但面前有200个人在
站着，
也不是200个人都要在
他
面前。
对，我也觉得是吧？那直播间也太大了吧？
不，他面前站着看他的可能也就几个人，200人很多是后方团队，
都在忙，
幕后的。
对，1000平的办公室，一个桌子，李佳琦在直播，那边200人在忙。
他的直播间里面要有多少人帮他适时的对接商家，就是这样的。他说好，我们雅诗兰黛叉叉叉叉叉，现在321上链接，1000平上去，然后过了一会儿李佳琦说哦卖完了，再加2000平。这个时候要雅诗兰黛那边有人对接他的电商部门的人，实时把那个库存改成2000，这样对接的。这个东西都事实在对接的，
所以是提前没有说好的要加这2000平，他就
提前可能说好了，但是就有人得盯着。我们那一场直播里面就有商家他妈没盯着，打电话没人接，东西卖完了，他妈这个人跑没了，
对吧？提供25台徕卡 Q2， 本来想再加250台，
但是人联系不上
啊。不
就
本来可以冲击1000万销量的，
就这个东西我们改不了，因为我们所有直播界面东西指向什么什么什么旗舰店，他们那得改库存去，他不改我们这边就没得卖。是这样的，当你第一批上去卖完以后要立刻补，因为直播带货有一点就很重要，就是
你只要一停，
你一停人就
不想买了，
醒了
醒了，
不是醒了就是
醒了，
冷静下来，
冷静就是
醒酒了，
他就在想
往里猛灌，你得给
他买这干嘛呢，
他会有这样的反向思考能力了。
但是在直播里很重要一点就是你形成你的气场，李佳琦的气场非常的强，就是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小蓝瓶小棕瓶，随便打个比方，不要说女生，我在那一刻我都觉得我操太牛逼了，李佳琦妈做慈善
啊，
对，你就觉得李佳琦在做慈善，我只要这么点钱我能买5瓶东西回家，我不但能涂脸上，我全身都能涂，我们买到就是赚到，李佳琦了不起，李佳琦是我偶像，我在这一刻我跟直播间对面的那个李佳琦灵魂附体，我一定要买他买他买他，他来了他来了他来了，你知道吗，
这一刻我改名叫李佳树。
但你这一刻要是李佳琦忽然停止讲话15秒，大家就想说那我买这干嘛呢，买它有用吗，我一个人能涂完这么多吗，我在保质期，我2年保质期内我能够用完5瓶吗，我平时会不会记得我去涂那个东西啊，我会不会忘掉它，我买这么多有用吗，我家里可能还有他妈50瓶那个李佳琦直播间买的东西还没用掉。你那一刻你不能让人离开你在卖货的这个语境，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站到一个柜台前，导购人员对你要做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你不要离开这个柜台，我不要你说出我再去看看这句话，我要你现在就买，买它，你在我莱卡柜台前面你就不要再去买什么尼康，你不要走过去，你眼睛都不要往那边瞟，你眼睛永远看着我，不要看他看着我啊！我要把这台莱卡 Q2 卖给你，就你话不能停的。那你卖这个东西第一次上架1000份，商家不给你补，这不是说人要不要离开你的气场的问题，而是我钱都准备好了，你货呢，对吧，
嗯哼，
这个是很重要的，就你
感觉你现在有点傻强的感觉
头马上要砸到方向盘上去了，对，李佳琦里面看到5000个，但我先上1000个，再上2000个，再上3000个，我为什么先上1000个，饥渴感，1000个妈卖完了，我1000个一上架3秒钟没有了，
下一次上2000个我必须抢，
必须抢，我第一次没抢到我失去了这个机会，我第二次不能再失去这个机会了，我要抢，但是你们第一次上了1000个，第二次2000个没上上去，最后就变成耍猴。
你不怕你现在把这些东西说出来，大家都变得特别冷静吗？没有用，
我没
到了那一刻，
我最后那句话还没讲呢，这段请整段剪掉。
就告诉你这么多，你待会儿去看李佳琦，你还是买。
对，
没有用，
确实是这样，没有用啊。就当你就这里面有另外一个前提，接下来是重点。你真的你不能去割韭菜，就是你不能拿垃圾一次充好卖给你的粉丝，
哦，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割韭菜一次 my fault， 割韭菜两次 your fault， 你知道吗，哎，你到底喝了多少啊，懵逼了真的，
我在等你下一句
啊，不是，就这样子，就是你不能割韭菜，就是你真的是你要选好了这个品，你自己喜欢这个品，你觉得它性价比超值，你给你的观众群谈来了最好的折扣。就是我们会再三的强调，比如说我们在第一次我们有大概5个品是全网最低，比如说直播史上最低，我们就会明确的告诉所有的观众说啊，这个是薇娅直播间同价，李佳琦直播间同价，全网最低等等这些东西，你要告诉别人，就这是你面前的这个主播第一次直播就给你谈来的价格，但这个时候李佳琦是说我给大家谈来的价格，当然不是他谈来的价格，也不是我谈来的价格，是我们背后的选品团队谈来的价格，但是你这个时候说你面对镜头你肯定说我谈来的价格，你这时候说我的选品团队谈来价格，然后观众就懵逼了，你选品团队是谁啊，你要不要介绍一下你选品团队，对吧，你这时候不要节外生枝嘛，对吧，
对，所以就是
我说我们给大家谈来的，你说我们那就 fine， 对吧，我你们那 I don't care， 但你说我们的选品团队，然后人家选品团队 what the fuck is 选品团队，懵逼了，就你这时候不能让他产生太多的无用的
信息点，
对，不要分叉出去，
所以就是反正价格就是最低了，不用比价，你只需要考虑买还是不买，
是，
但你稍微一考虑就没了，
不不 与此同时，你说最低价的时候，你真的要确保你这个东西是所有天猫旗舰店里面最低的价格。你这个东西如果就有很多人是说我，比如说 iPad 他们分屏的，你在那边说你最低价，他马上开始上网搜的。
这是 iOS，
这不是鸡贼，就是
十四的新功能吗？分屏，没事，
不是原来就可以分屏吗？就是你不能你说最低价，实际上它不是最低价。
嗯哼，
这会有问题的。你说这个东西原价499。现在我们 Flypig 直播间399，且送你一个赠品，这个是由速视牙刷给你定制的一把雨伞和一个旅行包。你说这个东西，然后你说这个东西是李佳琦直播间一个月前直播的最低价，我们第一场直播同时拥有这个淘宝直播一哥的价格，谢谢速视的支持。然后你说的这每一句话，人家现场都会开始搜你的价格了。
如果你没有，你就丧失了信任。
我们是这样的，我们的选品团队会帮我们查一遍，厂商说你这个东西是全网最低的时候，是不是全网最低？我们公司我的行政助理还会再查一遍这东西是不是全网最低，
双重确认。
对，然后我再在这边再抽查一遍是不是全网最低，然后我们直播间川川还会再说，哎，这个东西李佳琦直播间我记得不是这个价格，我们当时洗脸巾好像就差一点出了问题。传说不是，我记得李佳琦直播间一个月以前不是这个价格，比你这个价格还要低。
嗯哼，
然后我们再返回去跟商家谈，说李佳琦直播间当时是这个价，你现在给我讲全网直播，你全网最低价不是这个价，你再给我降10块钱，就这样谈。
洗脸巾就是熊小莫撕坏的那个吗？
对，就是那个东西。
所以那个后来怎么折过去的？
不是这样子，你撕坏了就撕坏了，你不要去隐瞒这件事情，撕坏了就对不起，力气用太大了。天下没有撕不坏的那个纸巾嘛，对不对？但是纸做的它就总能被撕坏的。
但当时你是很无奈是吗？我看你的表情很无奈。
对，就是
节目效果
啊，节目效
就是这样子，
创造一些冲突。
就是
熊老师是费了很大劲了。
你第一次看到撕碎的那个东西是我们剪辑的那个开箱视频嘛？
嗯哼。
那实话实说，我会放到开箱视频里面，就是我无所谓的事情。
你大可以剪掉。
我大可以剪掉，但我觉得这个无所谓的，就是你力气大到一定程度，你总会撕破一张面镜子。
对，但你洗脸擦脸的时候不会用到这么大力气。
你擦脸的时候会像熊老师那个一样，就是脸憋成了那样的形状把那个撕开吗？不会的。阿茂真的是喝多了，你
没反应了已经。
我也不知道。
就奥森的父老乡亲，大家今天下午可以放羊了。今天下午应该没有你们的那个创始人在管你们了，他自己已经不行了。来，我们三个喝一杯。
没了，
不是，我已经喝完了，好吗？
那怎么办的事儿？
赶紧倒上，
赶紧倒上来。
不，我就想问，那我们话说回来，
来先喝一个，先别话说回来，话说不回来，你没喝。
来，你再倒。
哎，微醺访谈第一次拥有了他真正该有的样子，
对吧？第一次把阿茂喝挂的人就是。
什么时候微醺访谈中途说不好意思，我去吐一下。
就在今天
啊
，today， right here， right now， 对不对？这个节目现在刚刚进行一半，来，
完了，台湾的酒得拿出来
了。哦，酒不够了，
酒有的是。
我来的时候这酒只有半瓶，
酒有的是，红酒和香槟都有，
还有香槟啊，
嗯
哼，
香槟杯也有。
你那是香槟还是气泡酒吗？
拿出来吧，香槟拿出来，把 Dom 拿出来。
疯掉了！哎，你们公司老板疯掉了。
这是气泡酒还是香槟？
随便，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嘛。你在这里，你在这个屋檐下，
读出他这个 CH 这个词好不好？这是气泡酒还是香槟？
哦，香槟，
看吗？
赢了，
庞贝里诺。
哎，不要激动，你们这种运动员就是这个，真的是肾上腺素涌起来，真搞不清楚。哎，
不，
你们录播会录到阿茂坐在那个旋转椅上面在旋转吗？旋转跳跃，我闭着眼。话说回来
，为什么决定加入了直播的战场？
直播啊，我跟你讲，这个事情非常重要，就是只要你失去过，你就会特别的珍惜。就是
就开始找金句是吧？
不是金句，就是。你有没有你看过一本书叫 Influence， 非常重要的一本书叫影响力，但不你想象那种影响力，就是你怎么去影响别人，销售圣经。你不要这样对着我拍，我告诉你，你那个开美颜了吗？那个就是
你开狗脸了吗？
influence 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道理，就跟你讲，就人对于失去一个东西的恐惧是远远大于你想要一个东西的渴望，在这个驱动能力上面，你害怕失去，就是不能说所有的，很多的投资人都会有一个词叫 fear of missing out， 就对于失去一个投资机会的恐惧。然后是这样的，就是我错过了整整一代东西，这个东西就是贵 awesome 的地方，公众号，我错过了这一整个一代的媒介形态。我没有开公众号，
嗯哼，
我有能力开公众号，但是我他妈懒，我觉得开一个公众号还要我填身份证， fuck yourself。 然后就最后就错过了一整代 the whole fucking generation of money， 对吧？就是你错过了一整代的媒体的营收啊。我是国内最早做 podcast 的，你知道的吧？
我知道。
然后
所以邀请你来我压力很大。
嗯，你压力大什么
OG
就躺平了，听我讲就行了，然后不要压力大，不重要，不要攀比了。然后那个，但是我最早做 podcast， 然后我也很早拍视频，但是那个时候做 podcast 跟做视频都太早了，对不对？就那个时候其实没有普及的宽带网，更没有移动互联网，做太早。那后来公众号起来，微博我是赶上了，但是公众号没赶上。然后那一整代的媒体收入我就一毛钱都赚不到，但是后来视频赶上了
Vlog
找到了一个好的借口赶上了这个。那好，我认为接下来直播也不是今天起来的，但直播是第二波的复兴，所谓的 the second coming， 对吧？那么你在这个时间点你踩进去，你还能赶上那个末班车，不赶上这个末班车，你又错过一代的这个媒介的更迭。这个是我最关心的东西，就是对我来说，我的第一诉求并不是经济上面的诉求，就是你做好了一定会有经济上面的回报。
嗯哼，
这点不用怀疑。
但是 Novo 和 Protect 已经赚的盆满钵满。
没有盆满钵满，就盆就那么点，你能放多少钱？
早满了。
然后呢，但是就是你用心去做这个东西，你一定会有经济上面的回报。
嗯哼，
但你真的要很用心，更多的是我不想错过这一次媒体的更迭。而且是这样子的，我在去年下半年就有我两个就是频繁合作的赞助商问我说，你能不能去做淘宝直播。我说你搞笑吗，我做什么淘宝直播。他们两个人都出人意料的就在反驳我说，我们认为你行你就行，不管你觉得行不行，我们认为你的那种得比得的那种东西，
语言的驱动力，
对，就能够去做淘宝直播。我说哎，不行不行不行，真的不行。然后就把这推掉了。但是那个时候我开始意识到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每年你的赞助商会问你不同的问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受，反正我有这个感受，因为我一直只有微博这个平台。但是前年的时候别人会问我说，哎，你有没有公众号，去年会问你有没有 B 站，今年就所有人都问问你有没有淘宝直播，品效合一啊，就是你不但能够吹牛逼，你还能够帮我们卖货。就像很多博主只能吹牛逼不能卖货，那他们现在越来越多的是，特别是在这个经济紧缩的这个情况底下，他更需要你卖货。就你哪怕卖不掉什么，你能够有种上去试一下，他们也开心。那这个其实是我去开直播的巨大的推动力。我直到现在，我播完第一场，我第二场还是会有恐惧，就是我会觉得我第二场会不会翻车。就因为正常上基本上所有的规律都会告诉你第二场不会比第一场好，那你不如就你先出去告诉大家我第二场肯定不会比第一场好，你先点破这个事实，
降低预期。
而且我会是这样子的，因为我播完第一场意识到非常严重的问题，就刚才我也说过，我到下半场我的嘴已经不属于我的大脑，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还好这场是练过的，练了三天，我不可能每一场练三天啊。李佳琦是说，我今天拿到这个品，我这一秒看到一个全新的品，我下一秒我能讲出来。我不行，我不可能，我练了三回我才讲成这个屌样子。我要是下一场，我要是准备时间我少一天，我可能就扑街了。那这个是我自身水平的不足，就是我可能接下来要花十场的时间去提升自己的能力。我要能够做到说一个品摆在我面前，我就能开始巴拉巴拉巴拉五分钟。我要用我所有的对于这个品类的了解，这个是不一样的水平的。就是我认识颇有些人，就是 直播带货可能还是一个新的东西，但是我们在 CEO 这个群体里面，就是有人就是别人给他做好的 PPT 他不用看，他今天跳到这一页马上开始给你讲五分钟，
就是能力，
能力就是他不是说无根无据的，不是说这个人口才好，而是说他对于这件事情的了解让他看到那个这一页的标题他就知道他要说什么，不是说比吹牛逼，而是比你对于你要讲这些产品的认知的深度。如果你认知的深度是正常人的100倍，你这时候给你五分钟，你一定能填满这五分钟，因为你甚至你的背景介绍可以有4分钟，剩下来的一分钟就是具体到这个产品。今天给你一个扫地机器人，因为扫地机器人是无非就是那6种的传感器数量多少不一样，双目的传感器感知物体的大小跟距离，然后上面有颗雷达，然后有个摄像头，然后有这个那个，然后它的功能点无非围绕这个12345设计出来的，手机也是这样子，所有的东西就是无非说你的算法你更高级，你的各个感应器的融合更好。那你看到这个产品，首先你知不知道这个产品，今天摆一个石头扫地机器人 T7 Pro 或者科沃斯扫地机器人 T8 Ivy 摆在你面前，你知不知道这个产品，你报这个品名顺溜不顺溜，然后是你知道不知道这两个产品各自的历史沿革，一个是新产品，一个是在中国已经做了好几年接近10年的一个机器人品牌，他们的优势在哪里等等这些东西。我相信李佳琦面对一个全新的化妆品的时候，第一他是知道所有品牌的历史沿革的，第二他是关注所有的新闻的，当你摆一个他没带过的新品，他今天感冒重感冒1个小时之前刚刚康复或者刚刚缓过来坐到直播台前面，好，今天他的选品团队递上来一个品没有准备，你要讲这个品他一定能够讲出来，因为他知道这个品是什么，他过去没带过，他知道这个品的卖点是什么，不需要给他 brief， 他知道，他知道这个牌子之前做过什么东西，他讲10分钟游刃有余，这就是他强的地方，而我远远的没有达到这个水平。
他可能本来能讲半个小时，他只是
他感冒了
10分钟，
对，他感冒了只能讲
压了，
他不感冒能讲20分钟，他感冒了只能讲10分钟，他在感冒状态最差每隔5分钟吸一次鼻涕的情况下，极高水平的一个演讲，我可能我做20期能够达到那个水平都不一定，这个是他强的，我远远的没有达到这一点。那我所以，我第二期我可能我就减少一个品，我第一期做27个品，我第二期我主动升白期，我讲20个品，但我要把我奖品的水平提高上去，然后再开始回到27个品，这是我的策略。我先给大家说，我们忘掉200万那个销售额，我们再回到一个起点，回到我第一场之前。那个觉得自己只能卖20万的那个心态，你再去讲一次品，就你不要背这个沉重的包袱，说我第一场卖200万，我第二场要卖210万，第三场要卖220万，你这么想完蛋了，这就像一个致瘾的人，你需要一场比一场高，但是你先告诉公众我第二场一定没有第一场高，那你就放下了，那你就再从20万的那个心理阶梯开始往上卖，你开始重新训练你的奖品，训练你就是讲好一个产品的能力，训练你跟镜头后面不存在的那几千个观众沟通的能力，你再从头做一遍，你到10场以后你就是一个不一样的人了，就是你的门槛就建立起来了，当再有一个跟你用户群体画像的人进场，他开始做直播的时候，你已经建立起来一个门槛。我认为如果我的目标是说我第二场要超过第一场，第三场要超过第二场，我要持续的增长，我是没有时间去练习真正这些基本功的，因为我们都没有做过直播，我们都不是什么主持人专业，主持专业毕业的。
OK， 我觉得你刚才所说的这些东西可以应用在任何行业。对于 KPI 这件事情，对于心理预期，你想要达到的效果，我觉得都是这样，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嗯，
对吧？飞猪老师的
直播课堂
没有。
来吧，我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聊多少多录多少时间了？
2小时23分钟。
储存卡
够了，那
储存卡还
个小时，
储存卡还剩578个小时03分钟，
勉强能够吧？
对，勉
强
够，勉强。
我来问，
少聊一点能倒一回。
我来问个问题，我来问个问题。OK， 我们把直播这件事情暂告一段落。
OK，
我不管，飞猪老师参与直播这件事情是这个销售额驱动，还是其他方面？你说想要证明自己，或者是想要？锻炼自己各方面的各种各样的原因。对，我现在想问你，对于你来说，我们把直播放下了，放下了，对于你来说，你觉得目前来说你今年多大了
啊？
妈的，我一个偶像艺人
就这个问题，就最后一个问题，就这么个问题啊。对于你个人来说，你今年多大了？
我永远18。
OK， 那么我想问，对于你来说，有什么事情是你现在特别想要点亮、成就的、完成的事情，但现在还没有的？你觉得完成这件事情，我会获得巨大的满足感？
这辈子值了那种感觉是吗？
这辈子值了有点过了，就是说最近这个阶，目前这个阶段，你觉得有一个好像，
我不能回答直播对吧？
差不多呢，好像能够到，但是又有一些距离，需要很努力一下的这种感觉的。目前你有一个什么很希望达成的事情？
有很多，就是这样子。我手上有几个事情，第一我在做 app，
嗯哼。
第二，我很久没有做的事情，但是我还是会做的事情就是拍广告，
嗯哼，
然后就是直播。现在差不多对我来说三个事情。
做 app 这件事情，你希望可以
做 app 这个事情，我觉得所有人是想做 app 成功，有两条路径，就你在广告行业里面两个路径，要么
拿奖，要么赚钱。
对，做 app 就是你要么拿苹果设计奖，或者上 iPhone 的发布会。要么你赚到上市，你这两条路你选一条。
嗯哼，
这是做 app 这个。那么你
对于你来说哪一个更有吸引？
我肯定我们的公司没办法上市，就是我已经 turn down 了一个。哎，对不起，川川来电话，我接一下。
你可以接。
Hello 啊，哎阿布，我在
阿茂，突然电话连线了，
我在阿茂的办公室，我们现在在录播客。
阿布是什么东西？
好，我把地址发给你。
我发给你，
拜拜，那个阿茂发给你。
你刚刚说的阿宝是什么意思？
阿宝，
阿宝，
是那个山丹丹的话，
就是
穿羊皮袄那个吗？
对，一个配套术语是这样子的，那个，哎，等一下，我看一下啊。哎，怎么那么多事情？
500条未读的微信。
这 Normal 怎么又多了七千多个订阅啊？怎么？哎，
反正。
银行卡提醒太频繁了，太烦躁了，别再给我送钱了。
就是这两个该说的 app， 这两个目标，第一，我们肯定不是一个上市公司的样子。
嗯哼，
上市公司的样子你看一眼就明白，美团、抖音那上市公司，我们离那个就是我们完全不是长那个样子的产品。只要你在这边说你的80%的功能藏在你的付费墙后面，你就知道这是没办法上市的。
嗯哼，
但是我们是否可以通过我们的努力拿一个设计奖，或者我们是否可以努力站在一个国际舞台上面，成为代表了中国某一个人群的最高水平的一个团队？
就目前苹果的发布会上有过，我不说亚裔，
有
过
游戏是有过中国团队的，
嗯哼
，App 没有，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很大的目标。这个我没有，我不可能对任何人说我们能够达到那个目标，但这个一定是你心里不可言说的那个，你夜深人静的时候想要跳起来去够一够的那个目标。每个人夜深人静的时候，可能都会想起有一个篮球运动员在罚球线起跳灌篮的那种感觉。你会想夜深人静，你会想自己是否有可能在全世界最顶尖的那一个发布会的舞台上面去演示自己的 app？ 这不是我，这是很多很多的开发团队的那个创始人心中会默念的那样的一个梦想。这是 app 开发这个事情，视频这一块。
我突然插一句，如果你有机会，你会穿什么衣服上去？想不到吧？
穿个 normal 的 T 恤上去。
嗯哼，下半身的。
下半身可能就是这种。哎，奥森那个时候给我定制一个什么东西让我穿上去吗？
我可以帮你做 stylist。
对对。
但是你刚才说的这个感觉，你好像上去演示的就应该是 normal， 但万一你上去演示的是另外一个 app。
It's fine， 就反正还是这帮人
也穿 normal 的衣服。
就 normal 代表了你最初实现了你所谓的初心的那个产品，
代表了福建人的口音。
对对对，就是你总有一个产品是满足了所谓的初心，就是你带着一个想法 开始了你所谓的创业这个事情。就创业这个词听起来是如此的土气，以至于你讲出来就觉得这个人肯定不是生活在上海。就是他太北京了这个词，就是
上海人形容创业是叫啥？
开公司
不重要，然后呢？
不重要，就是你曾经为了实现这个事情，你开了一个公司，但是因为所有现实的打击也好，牵绊也好，你没有做这个事情。但是你忽然有一天，不管是你得到了一个机会也好，还是你终于豁开了也好，你去做了这个东西，这个你实现了自己最早的这个梦想的那一刻是非常的自豪的。我开公司就是想做一个 normal 完全这样子的产品，但是我在头两年多可能我都没有办法做那个东西，但我有一天我忽然决定我要跟世界对抗了，我要做一个这个世界都不看好的事情，但是我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的时候，我做了，且有人在用，这个对于一个人自我的认可是非常强的。
那刚才电影呢？不是电影，
就
拍视频，
拍视频，
拍制作广告也好，
这个可能就难一点，因为这个是我另外一个朋友梁欢一直给我讲的东西，就是他每隔半年会问我一次，你什么时候开始拍自己的剧情长片？但是在这个职业路径上面，我面对的最大的一个困难是我没有写故事的能力。我从小没有，就是我看过的这个非小说书籍远远的超过小说，就是我对于小说的瘾也没有那么大，这个是我天生的缺陷，就是我不知道如何写一个故事，我甚至我闭上眼睛无法想象出来一个明确的人物在做什么，他的动机是什么，如何让他身上产生一个值得讲90分钟的故事，这个是我最大的缺陷。
我可以理解为你觉得自己可以做一个导演，但你做不了编剧。
对，但是最强的导演一定能自己写故事。我能够拍广告不代表我能够拍一集电视剧，虽然很多人觉得电视剧不过如此，但是电视剧至少在讲故事，但是你拍广告可以不讲故事，这个是我认为我至今不知道如何弥补的一个技能树上的缺陷。我的技能树上就是没有这根枝，那这个怎么办？先放一放。第三个就是直播这个东西，你就这也是这样子的，你现实一点，你是否能够超越李佳琦？是这样的，人生有很多制定目标的方法，就是你可以成为世界第一，你可以成为中国第一，你也可以，这栋办公楼叫什么？
SOHO 东海广场。
你也可以成为东海广场 B 座第一，中海广场 B 座九层楼第一，中海广场905第一，905第三号中位工位第三排办公桌第一，就是
这样的，
你有各种办法成为第一。直播这件事情也是这样子的，如果你成不了全网第一，你可以成为某网站某分类的第二子分类第一，这个是一个量化的指标。不可量化的指标就是你足够努力在这个新的媒介形态里面站住脚。站住脚很难的，你要在所谓的网络视频领域站住脚， Vlog 领域站住脚，有几个人敢这么宣称呢？不知道。
所谓的站住脚就是
站住脚，就是别人想到这件事情，想到带货直播会想到你，
可以约等于某种程度上的统治。
对，哪怕你统治只是很小的一块区域，你统治了 awesome 直播间这个第三排办公桌这一排创意部门你最牛逼也可以的。这样子阿茂跟我讲话的时候会客气一点，我日子好过一点，年终奖也不敢少我。这个是可能第一阶段的目标吧，
在这样一个年龄，18岁，有这样的目标，
还有美好的未来，
年轻有为啊，年轻有为。
18岁，我的人生还剩下，对吧？80多岁，可以做很多事情。
我觉得我跟飞猪老师还算相对比较熟，毕竟连吃过一周饭这种。你们二位有什么问题想问他吗？
没什么问题。
到现在了吗？到现在
尖锐的。
我最不怕尖锐的问题。
有什么是你特别害怕的事情吗？
我特别害怕的事情。这个说起来其实挺可笑的，我有一段时间特别害怕，我一觉醒来看不到东西。
哦，失明，
为什么？
精神上的还是？
哦，那你得跟我们两位同事讨教一下。
我们当时有两个失明，有两个失明的
同事。哦，我特别害怕这个东西，就是 就很多人在做梦的时候会梦到自己什么从高空坠落，所以腿会蹬一下嘛，对不对？我有段时间做梦会一直梦到自己失明，这个是我非常害怕的东西，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因为可能我做的东西大部分跟视觉有关系，
所以眼睛对你很重要，
所以眼睛对我很重要，你最珍视的你的器官就会成为你最害怕失去的东西。我一段时间每天晚上梦见自己失明，我操，可怕。我曾经有个同事就是做眼角膜手术，就是那个什么纠正什么这些东西的，
是把
失明三天，
是把近视改成不近视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失明三天，
就是要养护一下，
对，
包着。
我在听过这个故事以后，大概就在心里埋下了恐惧的种子。
眼睛对你很重要，
眼睛对我确实很重要，就是我觉得对活到现在还四肢健全，能看到东西还挺幸运的。因为我们有段时间研究那个 accessibility， 就是那个辅助功能，就手机上辅助功能，其实
残障
人是用的，就是你越研究你越会感叹自己的幸运。就是你 iPhone 里面你应该没有点开过那个菜单看过。
你说辅助功能吗？
辅助功能，
嗯，我有看过什么放大啊之类的这种。
对，就现在那里面更全了，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辅助功能。
所以你在看店的时候也强调了这件事情。
对，
新的苹果店
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研究了 iOS 里面每一个功能它是对应哪一种的身体缺陷，你越了解越会感叹自己的幸运。就在我们视野可及的这范围内，一定有很多的残障人士，你永远留意不到他们，他们甚至不会出来活动，他们成为了真正意义上沉默的大多数。但是我们在了解这个系统的过程里面，我们了解到这个每一个功能的设置都有它的原因。因为我们要了解交互，就交互最难的一定是帮助残障人士去使用一个最新的科技产品，甚至还有说帮助残障人士去玩一个游戏，那一定是就是交互设计里面最难的那部分。我们去学习这个东西，我们知道如何，你知道了如何帮助残障人士用一个 APP， 你也知道了说正常人你如何让他最轻松的去入门一个 APP。那再加上我之前曾经有段时间做梦，一直梦到自己看不见了，就是你会很有感触在这个事情上。曾经有一年愚人节的时候，我的一位喜剧明星朋友跟我讲说，你要不要去做一个让盲人拍照的一台相机，在 NoMo 里面。但这个东西其实是有争议性的，就是你做这个东西会不会涉及可能的你讲不清楚的事情。网友会杠你啊，网友真的有很多的角度会杠你，就是
觉得
你这个东西你盲人还拍什么照。但是你的初心是好的，但是你执行出来会被人质疑，那你倒不如不做。但是你想过去，你真的就是你通过人工智能的识别，其实你可以现在可以讲出来说你的相机歪了，你的面前有个人，现在人在画面的中心，你现在可以拍照了，这些东西我是可以告诉你的。我是可以做一个东西辅助一个视障人士去拍照的，这可以做得出来。我们为什么最终没有做这个东西，就是它可能会有争议，你就会想我何必给自己造个锅呢。但是我们会想这些东西，因为这个创始人本身有段时间他恐惧失去自己看见东西的能力，这个是我做 APP 这块很有感触的一个事情。
突然话题沉重了起来。
对，
沉不沉重的反正也插不上嘴。
怎么插不上嘴？
理科生看到的世界跟理科生看世界的角度有时候会很奇怪。
你把自己定义为理科生？
我就是理科生啊，我高中就是学理科的，学搞各种计算机比赛啊。
你刚才描述的对于看直播人心态的理解可不像理科生。
那是因为臣服了嘛。
你是一个理科生但是文科也很强，是这意思吗？
我文科后来就没有在这一方面努力吧，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对物理跟数学有比较大的痴迷。我们高二开始学有机化学，但是有机化学要背很多东西，我有机化学就没有学好。但是我理科这样，物理是这样的，你在能够把所有的基础定理贯通起来以后，你可以不用靠死记硬背获得非常长足的进步，你可以进步得非常快。 因为物理的世界里面它就是这些所有的基础定理衍生出很多的东西，它道理都是相通的，但是有机化学你真的要花很多的功夫去背，你不需要理解它背后的逻辑，你就是把这些东西给背下来。物理对我来说就更好一点，所以我那时候对于物理跟数学很痴迷。所以说我在我们公司就是我会希望所有人都是逻辑非常清楚的一个状态，就是会尽量避免形而上的讨论，会给每个人讲说你今天做出来一个正确的决定很重要，但是你的决定的过程也很重要，你把你做出这个决定的过程一步一步告诉我，我告诉你这里面哪一步的决策是错的，以至于你最后的决策是错的。
嗯哼，
我还是一个挺死理科生的那种思维。我再说回直播，就是直播这个东西我们直播完了我们就一直缠着，就淘宝小二是一个就是淘宝内部对外的一个部门。
嗯，
对外的职位都叫小二，有大小二有小小二，对吧？我们就一直缠着淘宝的小二说，你们给我们能不能帮我们查一下这个数据，查一下那个数据，帮我们更深刻的理解这个事情，比如男女比例到底是多少，我们到底有多少人是在一线城市的，我们到底有多少人分布在什么样的城市，去搞清楚我们第二场直播要带什么货，而不是仅凭主播的意愿去选择这个产品好或者不好。
嗯哼，
这个就是一个理科生思维。另一种思维就是说，我主播喜欢什么东西我带什么东西，我不喜欢的东西不带，但是我喜欢的东西太多太多，以至于说我要从这里面更再一次的筛选出来适合我的直播间人群去购买的东西。那这个就是我们要通过数学的方法，通过所有有逻辑的方法去筛出来这些东西。
这是一个有方有明确指向性的选择的理由，
对，
不是某一个虚乎缥缈的个人情感的东西。
对，就是在我们公司，就是我们公司是我基本上我可以一个人算的一个组织，
嗯，
一个比较独裁的组织。
嗯，
但是我还是在尽可能的避免我的这种管理风格产生极大的偏差，就是你还是需要知道自己做的这个决定后面的逻辑支持是什么。
嗯，
你为了什么目标，你要做一二三四五什么步骤去达到那个目标，还是要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逻辑的。就我能说服别人还是尽量说服别人，尽可能少的说我是老板所以听我的。
嗯哼，
尽可能少吧，但是少也少不了。
就你的决定你同时有理论支持，
尽可能的有。
嗯哼，对吧？
你现在都知道谁在听你们的播客吗？
谁在听我们播客？你
什么样的人？
用户的画像吗？
对啊，
能看到的。
能看到吗？
能看到，在很多平台上都有。
哦，是吗？
自己的小程序上能看到。
男的多，女的多吗？
嗯，男的多，肯定男的多。
哦，那个大家请到淘宝直播上面关注 Fly 的直播间。
如果我们做直播的话，我觉得应该也是男性用户为多的。你想想，喜欢鞋子、喜欢运动、篮球这种。
阿茂老师问你一个问题，能够把那个鞋子的经销商介绍写给我吗？
你需要货源的。
对啊，
不行。
这我觉得这种经销商有很多种形式，就所谓的
你打太极能够达到这个程度吗？
很多种形式，所以我的意思是
还不如说不行的。
需要筛选。
现在拒绝和待会儿
没问题
有什么
没问题
吧？
没问题。
好吧，那今天的 Awesome Radio 就
是主播不是那个嘉宾自己 Q 结尾，
毕竟嘉宾是个主播嘛。
对，今天你听起来不会
我们每期直播不是我们每期播客我每期播客要送东西的。我们今天
送东西的吗？
送东西，
我们就送一下。
评论区聊什么？
不，我觉得我们应该送飞猪老师上一次直播的 S 品。
S 品，
嗯，
你还说 S 品不能告诉你，
所以现在送一个吗？
可以送。
我们送，
我们送
十年的 Noble 会员，
哦，
送一个好吗？
一个，
十年 ，OK， it's fine。
十年，怎么这个怎么送呢？我没太明白。
一年138，
服务器上写一个无限大的数字就可以了。
对，我们一定要让他确定是不是给他钱，是给他这个会员。
哎，川川你好
啊，给他一个。
正在录这个节目的结尾，
给他一个二维码。给他一个
不用给二维码，就给我们一个手机号，我们把这开成十年会员就好。
好的，
哇，
十年 NOMO 会员，
十年 NOMO 会员，再送一个 NOMO 的 T 恤。
哦，就嘉宾自带，可以啊，这可以啊，这可以、啊。
后台联系
可以吗？我们
只要会员呢、啊，
虚拟物品、实体物品都有，
好
不好？好
的，
衣服不太想要，就
好的。那我们
衣服不太想要，就这样子吧。那个今天的
评论区，
今天的播客到此结束。
聊一下什么呢？
聊一下什么？
你希望在 Fly Pig 的直播间看到他卖
什么？你希望 Fly Pig 在直播的时候卖的第一双鞋是什么？
然后我们送了个设施照相 App 的会员。
It's okay. It's a... 我们的这个
产这个太局限于我们这个圈子，
对
对
对，
意思、
没意思是吗？
我们现在都是这个泛娱乐，都是这个
以你对非洲
okay, 中国文化
第一双会讲的足球鞋是什么？
我们都是这个生活方式账号了，现在都
你们现在生活方式账号了，
不是球鞋账号啊、青年文化账号。
你讲这种话不虚吗？
不虚啊，
反正喝的酒现在也不太虚，酒壮真胆呐。
壮胆，但是
穿了 awesome T 恤，
太讲究了，我天！我们都没有穿，
应景啊！
我们都没个 normal 的 T 恤，
马上这个每个主播一份。
我连自己的 T 恤，咱们自己的 T 恤都没穿。
我们就在评论区聊一聊你对非洲老师的印象。
评论区炸了，你知道？你最后一条评论都放不出来，
流量可能不太行。流量可能不太行，
不是一条，我们是不用放的，直接就你评论就有，最后发现一条评论都没有，
评论就有。
算了，
很多人都在说是什么沙发之类的，
就是这样子，让这场谈论到此结束，不要谈论什么，好吗？
那他留言他有点方向了，随便留言什么。
你为什么一定要别人留言呢？
那我们送谁？
今天关闭评论区。
那送谁呢？
那送谁呢？
那 NOMO 十年会员，非洲老师说这不就不用送
了？绕了半天，
评论区觉得飞猪长得帅的请扣一，好吗？留一的人里面抽一个，
这么随机，好，
好
不好？
这个就像一个
把键盘键
上面好吗？觉得飞猪长得帅，请扣一，好吧？
扣一，
评论区充满了一，我跟你讲。
OK，
好吧。
刚扣掉了上一期节目，
总感觉这个播客还是有一些直播的气息在，扣一，
直播客，
直播扣一，好吗？
好的。
打在公屏上吗？大家
打在公屏上，飞猪真帅。
NOMO 实体的 T 恤加上
十年
会
员，
虚拟的十年会员，十年啊，兄弟们，
十年会员
啊，十年啊，
十年会员，
兄弟们，
十年是什么概念？
十年，
十年是什么概念？
我跟捕龙啊，
捕龙十年以后头得有多大？你想想，
这个还长、啊，
会长的呀，
个儿都不长了，
这
只长头。
啊，好吗？
好吧。
好吧，
谢谢大家，
这样
希望大家能从
希望大家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
对，获取一些这举一反三的信息、经验
，OK，
各个方面的是吧？
好，
好的，
好，微醺访谈第一次有了微醺的感觉，
第一次下午三点半喝大了，
好的，
好
好，那就这样，
好，
拜拜，
拜拜，
拜
拜，
拜
拜。
拜拜拜拜